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个，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会水公园。艾文、
金花、
小贾、
蛋挞，
就爆了啊！你那天啊，
想一想，
对，最近那个口碑爆棚的年会不能停叹号啊、口碑特别好，对吧？贾涛那个最先看的，看完之后特激动。
我操！我就想起来咱们上班那会儿，咱们他妈表演年会节目的。什么的，
别咱们
天使呢？
没有他，他是负责在后台做那个图的。
我怎么记得他也跳啊？
没有，他是做背景视频的。
我说我做背景视频，我就可以不跳了吧？
啊、
咱们跳来的，
咱们跳，
咱们领导站中间，
我红嘴唇，
对，红脸蛋，
上银色的眼影，
对，我们跳。然后领导在中间跳，因为领导想跳一个迈克尔杰克逊的舞、我们就在陪着他，他在中间
单
间、对，他中间还有单独的这个一段
solo，
对，
太帅了。
不是，咱们先聊聊电影、然后呢再聊聊就是你们过往在年会里的一些那个好玩的经历啊。
对
行，
然后今天那个有可能也会变成那个金花的那个赎罪专场。你今天是准备赎罪还是想那个自那个
怎么
自己坦白吧？
坦白的坦白，
坦白局。
我觉得没什么。
然后我跟贾涛说了，你一会儿坦白，我们俩来那个来给你对证。
对，
你有一点他妈那个虚假的、夸大的、那个，我们都得给你那个
现场就那什么
现场给你抓出来。
你听没有？他就是领导，因为片里边就有人出了这个主意，对吧？就让底下的员工互相说对方有问题，这样的话领导就好控制这个局势了。
啊，今天咱们频道年会主演是金花，
对
吧？
先说说他金花那点事儿。
金花特别想说自己那样，
对，这倒是，我就觉得就这电影。
每次你说一说自己啊，那就特别那扭捏。
哦，他高兴，
还高兴，特别扭捏，然后还特别想，其实每次都想让你说。
啊，那不能赖别人了。那
对，今天我会说的，今天我会说说我在这个公司这个成长，然后这个过怎么开年会的故事。确实这片儿看的还挺有感触的。
哎，这片儿我觉得现在这个口碑这么好啊，确实让大家看到了很多可能跟自己的经历特别熟悉的地方，
对，很像的
吧。
上过班的我感觉就是看完以后就觉得肯定就是自己上班这件事儿，
对，
不上班的也有感触。
而且我觉得好像咱们那个时期公司办年会咱们都还挺拿它当回事儿了，
因为多给钱，
没人不敢
给吗？我怎么没拿着这钱、
就以一种就是我参与就是我存在这种感觉，我不参与好像已经远离这个集体的感觉。
不是，我是那会儿从夜网上来以后，然后子言说就是弄那个年会，然后所以才安排大家一起。
对，因为贾涛相当于片里的那个女生的那个角色，就那个潘妮，就是她一直转正不了。
不是转正不了，
不是在编的
外包公司，
外包
的。然后最后
拿的合同不是这家公司
的
合同，
是
的，
他真拿的不是这家公司合同，他拿的跟他们不是一个公司合同，他是那个公司被收购了，
对啊，
然后他后来过来的，所以他一直没有得到说是这个公司的这种认可。
对
啊，他一直低人一等，他在那个部门都是个什么部门啊？都我们都觉得那部门不该存在，都不知道为什么养着这些人。
不是有我跟那谁吗？
对，你跟你姐对吧？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年会，他们组全参加了，因为他们组的人每个人都认为参加这场年会，领导在前边 solo， 我在后边给领导这个，
我就是一份子了，
我就一定能融入这个团队。
你还净瞎逼说，我那会儿已经到了，转过来了。
对
对、
啊、对，
但你说转过来了，人家给你转过来了，那人家说年会你上不上？那你不得上了，是不是？你得。
你说这特对，就艾文刚才说一词儿，我觉得是最关键的，就是你不敢不重视。
对、
对
啊，领导说了，说咱们得演一个，对吧？然后啪啪一点，这半个部门的人全上，差不多吧，半个部门的人都得上。那你说，那肯定，我记得那会儿每天都得排到十点半。然后金花就老跟那个教舞蹈的老师啊聊天啊，交流这个舞蹈的这个动作，
对啊，
到不到位？
我站第一个嘛，我个高站第一个嘛，咱们得跟老师多交流，怕自己跳不好嘛。
后来加了老师一个 QQ， 好像还是、
那会儿还用 QQ 呢。
对，
那个年代，我觉得大家对于年会、公司年会，就别管是私企啊，还是这个国企，大家都特别重视。
对，
有我觉得现在好像年轻人不太在乎这个了。
年会不多了吧，
是吧？
对，
现在也不像以前那么办那种轰轰烈烈的大年会了。
其实像咱们那个原来那公司到最后年会也变得就是请人了，就不让大家跳了，就大家也跳啊，但是没有那么的竞争激烈了。因为原先像我们那个在我们那大公司的时候， 得提前一两个月就开始有年会的，
是不是还有筹备组？然后
至少得
筛选，
人叫导演组，
导演组，
导演组，
对吧？原来我入职，我入职的时候，我入职那天的前台，后来就是那个导演组的组长啊，我就特别爱去演，然后那个。就是确实是就是特别复杂的一个流程，
嗯，
一层一层筛选，
跟春晚似的。
但我觉得这样就有些人就是很乐于参与这个年会的演出，其实有些部门的有些这个同事啊同仁其实没那么愿意，
是的，
有些就平时已经是加班加点在做事儿的人，其实想在就是最后这年底这俩月好好，本身自己工作都忙不完呢，他就是不太想参与这种活动。
嗯，但
有些部门可能就是确实
比较闲一点，
比较愿意表现。
对，我觉得这样啊，就是作为一个这个特别热爱上班的人解说，这我们当时年会就是早期确实都不爱参加，但是后来呢，就是工作时间长了，懂了这事儿不是一个简单的去表演，这是一个态度的一个问题。
KPI 能
你有没有这个态度，对吧？你有没有这个态度陪伴领导在台上去展示，对不对？如果你在这种表演的场合你都不陪伴领导去展示，在工作的过程中领导怎么能信任你？
嗨，其实你也这么说，你的领导也在为他的领导在做表现。
是的，但是说实话好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当时我们的领导就确实也上过咱们节目嘛，他还好的是他真的就是想展示自己。真的，我必须得说子言同志这点特别好，他是一个纯想展示自己，利用一个舞台，他没有特别强的讨好那个他的领导的那个心。
咱们那部门每年都是特另类的节目，
对，人家那种节目充满着讨好。
人家那种节目，人别的部门节目都是那种跟那个就是跟那个春晚似的轰轰烈烈，咱那个呢就是弄一小众的东西，
是吧？跳天使的钢链，然后
钢领
天堂式的钢领，领导自己真在前头 solo 一段，因为他特别想跳迈克尔杰克逊，然后底下的大领导都看不懂这是什么，然后人别的节目是什么，有那个组反串，好多都是那个男的要求穿那个钉子裤，
啊，
然后蕾丝钉子裤去，
啊，对跳舞，
露出来跳舞什么的，
啊，
哎呦，就是充满着对下边更大的领导的这种，所以我们还好没让我们去穿女装跳舞，我们是正经穿黑西服，对吧？就去跳
西裤穿白衬衫，
对对对，就所以我还能接受当时能年会。
你从这部电影里边，你们能看到很多这个很多特别现实的东西，
是
现实中很像的东西，是不是？
对对对。
我有一问题啊，有用吗？
有用，贼有用，
有用。他后来就走了。
但是我一会儿最后我讲讲我的那个整个经历，就是虽然有用，但是我可能运气不好吧，因为这个片子里我看
你不爱笑，
我在这我我因为 我不是爱笑的女孩，是吧？我在这个片子里边，我特别说实话，我在这片里从头到尾我没笑，因为大家都跟我说是一喜剧嘛，特别搞笑去看的。我确实到最后看哭了，因为我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我觉得这有什么可笑的？这些点，这不都是上班很正常的事儿吗？
我跟你一模一样，因为我看到一半我有一问题，就这片怎么上映的，然后看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别人是在笑，
啊，
就是周围年轻人很多，然后我第一我笑不出来，第二我也没哭，然后我觉得这片最棒的一点，就是大家发现这事儿自己都干过，但是绝对没用，就是哎，这片看完绝对白看，我相信所有观众都明白这一条，
希望明白，
但还坚持看下去。
所以我确实看的时候没有乐，因为他们说的那些互联网词儿，就是我们都说过，我觉得很正常，
心酸的哈。看
金花有那么一个阶段，
那是很长时间，
小西服啊，蓝衬衫。挂个那个
工牌，
啊，
围巾工牌都得有，买名牌，
啊，小皮鞋，
戴手表，对对对，就是这样。
出去给人讲课，
到哪儿看着特别，就是一下就觉得特别让我触动我。就是
我知道，后半拉那个科幻那部分，
对对对对，
对吧？
最后他们唱歌的时候，
哎，
在舞台上唱歌的
时候，后半段就是科幻了。
那个马杰克片里那个叫马杰克的人唱歌，说自己在那个组长这个岗位干了好多年，也升不上去。就真的还挺戳中我的，因为我在原来我们的那个互联网大公司，类似于组长的岗位，那会儿我们叫经理，就是从员工一上一个级别就是经理了，就是相当于组长这个岗位干了特别多年，我一直希望能往上升一级，为了升这一级，
你干了刚才说的那些事儿，
不止，一会儿我会说，真的不止，就是要不然他们老嘲笑我说我以前是奋斗逼，是什么这拍马屁什么的，确实
不是奋斗逼，都是美化了吧？
你这就是美化，
对，就是真的都，
他就是给他自我洗脑，就是我其实我以前是在奋斗，
反正差不多吧，干了所有能干的事儿，就像马杰克一样，甚至我们也承认，就是里边马杰克不是说过一句话吗？说他们就是能当领导，因为他们汇报工作那个汇报的好，是这意思吧？有这么一个意思吗？就是这我都信，在我心里都是信念。然后我真的去做了所有的事儿，最后还是没升上去，然后心里特难受。所以真后来又离开这个公司了嘛？我其实确实，我昨天晚上躺床上就想，其实我挺热爱上班的。我有时候做梦还在公司上班。这艾文，你这艾文跟贾涛能知道，我挺热爱上班的，但是最后也没有成功。然后所以马杰克唱那段说唱的时候，我真的挺感动，就是挺戳中我的。
我昨天晚上我来之前我刚做了一个跟这个大鹏老师演的角色一样的梦
啊，
一会儿我会细说的这个。你刚才说那么多，你陪领导进过局子吗？
那没有，也陪领导进过局子。我们领导主要是进局子的那个不我
没法陪，
没法陪
啊。我陪过啊，然后最后我也升职了
啊，
但是没用。
啊，
一会儿我再说一下这个人家
说说，
一会儿怎么人家怎么套路我的。
对，然后先说这片儿吧，就这片儿确实还是得夸夸吧，因为确实不错。因为那个我记得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讲那个中国奇谈怪谈奇谈是吧？不是有那个小猪山精，这那个什么小猪的那个妖精的那个故事？其实那会儿我记得我就说过，我说其实这类反映职场的会有很大的这个口碑的，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很少有人关注到这群人。真的很少有人关注到这群人，
我持保留态度，因为这个是这样，就是我看这片的时候，我看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有好剧本啊！
对，
就是你只需要把你经历过的事儿，你再拿出来，再来一遍，
对啊，
就是有能力把剧本写好的，
是的，
不是应该是这样，
是的，
剧本应该是从生活
中
来的嘛，
对
啊，对啊，
嗯，
但是就是也能发掘出。好的作品，
对，是因为这样，就是这次他们应该是用了一些这个脱口秀演员吧，
啊，对，
来去写剧本，他们是有很多真实的，这个打工经历的。
但是得说一下啊，就是这导演加编剧自己说的啊，自己没打过，
对，
没去大厂打过工。
是的，因为他们用的是那个
脱口秀有经历的人，
对，有经历的人，
所以我
演出来的就。
对对，有经理人写的这些剧本提供的这些素材，
大鹏以前不就是那个搜狐的，
搜
狐的
是
搜
呀，
就是他的里边的，就是最主要那个主创、编剧加导演自己本身没去，
没去，
你觉得这事儿有没有意思？所以就是这个拍出来以后呢，他有很多情节咱们都经历过啊，但是我仍然觉得它是一个就比较粉丝向的作品。如果你把这个上班当成一种爱好的话，它其实是一种粉丝向作品，它的那个情节。不像咱们经历那么连贯啊，但是每个桥段肯定咱们都经历过，
是的，这些都
片段都有，
所以就是说这么会有这么一个让大这些上班的人去能喜欢或者以他们为这个视角的作品，
对，到年底就怕裁员嘛，
对，挺好的，挺好的，
我知道明白你意思，你不敢说的话，电影帮你说了
啊，对，确实是这个，就是很多大家都会因为这个来喜欢嘛。就说回来，我意思是说，就是其实很多作品不会涉及这一部分，就很多作品不会去讨论上班的人的各种经历，因为之前我说过，就是这个人群，这个人群有这个人群的尴尬。你说他苦吧，其实他挣的比很多
不少
人不少，真不少，对吧？因为这片里边其实也说到，后来那个大鹏演那个角色，你可能挣
150万，
一入职就是24万，对吧？确差不多一入职24万这个价格，对吧？后来最后能干到上边，能一年挣100多万。这也差不多是这么个价格，你说这些人惨吗？其实他们不惨，对吧？但是他们真的有他们的心酸，有他们的这个不痛快的地方，而且这个人群也不少，对吧？所以就是有一些作品能去替他们说话，他一定会赢得很好的口碑，
因为心态不一样了。
你
一开始你挣几千块钱，你的要求跟你挣100万绝不一样，就是你的要求导，如果你还是挣几千块钱的心态，但是你拿了100万这收入，你绝不惨。就是因为 对吧？你的要求，
对
你对周围人的要求，
你
对自己工作的心态，
你心态不变，你也拿不到100万。
对，得变，
是
整心态，
你得调整自己。
对对对，
你拿了1000，你得想拿2000。
对，这个叫那个不叫什么？只换心态不换人，不换心态就换人。
所以这片最精彩的地儿，我觉得就是他找这主人公，他是一个不属于那个圈的人，
对，
所以才有很多矛盾在里面。
是是，像我们是这个圈，我听就。 对齐颗粒度就应该对齐颗粒度啊。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颗粒度什么意思。
颗粒度啊，就是很细节的，很细节的，细碎的，每一个点，每一个点。哎，我最早听颗粒度的时候，我也在想什么，杜蕾斯，我们接杜蕾斯的活了嘛，对吧？后来知道啊，颗粒度就是每一个细小的点都要对齐啊，都要对齐，这要对齐颗粒度，对吧？要打通底层逻辑，对吧？对，这都要做到嘛。这是我们以前开会天天说。对吧，这个确实挺有意思的，一会儿我给说说为什么会有这些黑话。其实真的还这些黑话真的很少在电影里见到，所以这个片儿一出来大家就还是比较喜欢的，而且真的是很多话说到大家心里了。而且
我们比较接地气的作品不常见，按理说应该每个月都有一部、
哎、对对 对、
哎、其实电视剧特多，就是职场电视剧特别多、
嗯、
就是电影是确实很少，
职场电视剧没有这种颗粒度、
哦、明白
不提这茬，
没有这种颗粒度、
哎、还真是，还真
是，
是
不
是
全是那个
搞对象，
霸道男、
哎、
对对对，
全是霸总这种
搞对象特别多、
哎、对，
爱上小
这个是彻底的，这部电影和大家普通的打工者对齐了，对，
接轨了，
对对 对、
啊、对，
有了这个抓手，哎，用这种网络黑话形成了这个电影的抓手，让整个这个电影全部赋能了。 这话就这是不是我说没错吧？
没错，没错，
对吧？这为什么能这样？为什么能拍得这么好？因为主创打通了底层的逻辑。
不是，主要是他上来就是重要的事件就是裁员，这裁员在这个时间段啊，正是大公司要开始。
哎，对，
而且就是现在人力，就是因为他主人公全是人力这部门的，
对，
人力部门现在可是个风口浪尖的部门，
是
在各个企业
这不是个正出事儿？
哎，这两天正有这个出事儿的啊，真的是。太不要脸了都，打工者的粉丝电影，然后这个很多点都提到了，对吧？但是这个一会儿我们也会说说，其实这些点背后有的时候现实可能更残酷，因为他这个裁员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说企业要转型了，对吧？但是其实我们之前第一次经历裁员的时候跟企业转型没关系，像他片子里边说是因为转型，
不对，片子说那是明面上因为转型、
啊、
实际不是，
实际是因为
实际后边他说了
啊，
一会儿讲情节咱说一下，
那、
就是决定那个决定裁员那领导说了实际是为什么
啊？不是不是是因为那个裁员，不是是因为转型，他是在转型过程当中要去想法
以公谋私，
对，以公谋私，他就是扩大自己实力，因为他最后就是说要裁到那个某个厂的时候，因为这片正在上映呢，我们没法把剧情给大家讲啊，
大概说
大概别说，因为那个牵扯太强剧透了，但是可以提到一些点。因为这个片子里后来他们有时候裁掉了一个大的部门，其实他裁部门的时候却这个点特真实，他演的，
对，
他裁部门的时候不是考虑这个部门是不是影响公司、
嗯、
而是影响到这个领导的布局，
嗯，对对对对
对吧，影响领导在办公室政治斗争，
这就是涉及到一个战队问题，
对，
反而是要开掉一部分人，但这时候就体现谁以后要跟着我走，
不是的人呢肯定就是，
对，你以为是要开掉这个不好的人吗？或者说这个不为公司创造利益的人吗？不是，
对，
是要创造，是要开掉那些我的眼中钉肉中刺、
嗯、
或者未来会影响我，因为这个片子里边后来有一个不该开的一个大的部门被开掉，就是领导开他，就是为了给更他上头的领导一些眼色，因为到上层是斗争，下层的时候只是拍马屁。
我感觉这他妈有点像那个跟纸牌屋似的、
办公室就是一场纸牌屋，办公室就是一场纸牌屋。其实说实话，看开除，我看开除啊，我看说谁被开掉了，我没有特别大的那种感受，因为我上班从来没被开过。然后我甚至就是有一个遗憾，就是我没有领过 N 加一。不是，因为我都是被给弄走的。
他这就是有一学名叫嘚瑟、
啊，不是嘚瑟、
哎。我跟你说，他今儿有点想反客为主，他先把这个格局抬上来、
哦，
他觉得他把自己格局抬上来，咱们一会儿怎么说他，他都掉不下来了。
我、
哦、
是被
咱们变成那个就。变成要诋毁
他
了，他
既然已经把自己架起来了，底下就得上柴火了。
我是这样，因为我都是被挤走的，
他都是可着那个最高的舔啊，
然后我愣被挤走，就是完全的那个，对，哎、真的不是那个不是，
昨天说啥就弄得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就是不，这个不是说我没被开除多厉害啊，是因为就没赔我钱，就是他们因为开除一定要赔钱。对吧，一定要赔 N 加一，否则你可以仲裁他。当然在仲裁过程中现在很多人耍混蛋，那个是另一个问题，但你至少说你从理论上你要能拿到 N 加一。我是被给撵走，就是就不开你、
我跟你说，就是别寻求被开
啊、
以我个人经验，不要寻求被开，你自己退出，然后给自己留条后路，你没准哪天还能回来呢。
对，
一步海阔天空。
我三进三出啊，我三进三出啊，
我也是那么想的。我现在有的时候还在梦里边说，哎呀，原来那公司又让我去上班了，就。我在那个公司上了七年班，我在之前
我前后上了十二年，
嗯，
但我退出过三次。
对啊，我没退过呀，我特别忠诚，没退过，特别忠诚，在那个公司七年，然后确实
发现，其实你觉得目前那个发展形势或你身处那个环境部门不太好，其实你可以选择退出，
嗯，
然后找个时机再从外部观察一下，从退出来之后。你从外部观察一下哪个部门可能更有潜力，或哪个你的领导觉得你能跟你再联系，然后再重新入职。
哎，艾文是这个有布局，
有布局。
我傻，我特别想。哎，我跟你说，我看这片有什么感觉？就是这片里有三个就是说三个主人公吧，算一个是大鹏演的那叫什么庄你，然后一个是那个马杰克，对吧？还有一个。那个
叛逆
，我特别，我先说一下，我特别特别喜欢叛逆这个女演员。这个片儿，我就是看完之后非常喜欢她，啊，真的很有。
金花
开始舔了，
不是金花有一个特点，特别喜欢上班的那个
女
的，
是的
，OL，
我承认，我确实
他找女朋友都找那上班的
啊，
在上班了，
不上班的就给他培养
职业女性，
是不是？不是不是，哎，是不是假的？
还往大厂输送，
而且人家说哪个女孩不上班，他就想培养人家，
教人写 PPT，
天天给对教写 PPT， 天天给人讲课，然后往大厂输送。
对对对，
你是那个大厂的厂外人力指导，
我确实爱上班。
哎，人不是那个不是张颂文是什么演员指导、表演指导吗？
对对
对，
对
吧？人不是以前没有戏的时候做演员指导，金花是不上班的时候做这个职场指导，专门指导女性。
对，你不是人挺好的，跟家躺着也没有钱拿，然后还挺好的，压非教人写 PPT， 给人往大你上班去吧。
我也教你啊，怎么上班，怎么写 PPT。
女性得独立呀、啊
哎，教人怎么用 Excel， 都是他。
他是为了把人打造成迎合自己需求的那种角色，
啊、
对。然后他的人一上班
再出手，
他就成这女孩的这个领导、老板了。
恩师
没有，那没有，
还给人介绍工作，
那没有，介绍都是别人给的工作，都是土，不从来不给介绍成自己下属，太麻烦了。然后这个说哪了你们老倒了啊？对，就是这三个演员，其实这三个人物其实代表着工作的三种状态，对吧？其实。这三种状态我都经历过，因为这个片子最后是有一个结果的，对吧？就是结尾，可能有点剧透啊，稍微有点剧透，大家不想剧透，这个看完了可以再听。这三个结尾，比如大鹏老师演的那个角色是一个基，就是开始是一个最基层员工，他是一个基层到了说不在集团了，就是那个工人，对吧？他相信的是，他一直在说嘛，就是说那个公司为什么升职我，是因为我一直是先进员工。我一直先进员工，公司一定要立一个榜样，就是一，对吧？就是争当先进员工，争当上台领奖，就是这么一个角色。但是他后来是阴差阳错，他被上调了，就是被调到这个总公司集团了，做了一个他不该做的一个岗位，对吧？然后是这么一个角色，年龄比较大，这三个人里他年龄是最大的，然后年龄
四十来岁
吧。第二大的是一个叫马杰克的，对吧？这个马杰克呢，就是在公司一直当这个小组长，小组长。然后想升职，
替人背锅。
对，想升职升不上去，底下有这个，理论上底下是该有员工的，所以后来变成了也算有吧，有一外包。然后这个上边是有多层领导，这个相信领导，然后热爱加班，对吧？这个怎么说来的？加班不是我工作没工作完，是一种态度。加班是代表着我的工作态度。
啊，就是瞎话都写在明面上，完没人注意。
不是瞎话，是相信的，是发自内心的，
哦，真相信。
我真相信，我上班的时候也真相信啊，一直升不上去的这个困扰。然后最后他的结果就是后来升职了嘛。然后再有就是潘妮是一个外包的这个女孩，她没有这个公司正式的这个岗位。然后这个她的最后在这个公司的故事的结尾吧， 他也算给他转正了，但是他选择了辞职，他选择了辞职去唱歌。
我觉得更像是00年的这个代表。就现在来讲，这个00年呢就比较自由，然后在工作中，
这个是网上说的，其实00年也得打工，
哎、就是
也得加班，
也得加班。
人说00后整顿职场、啊，说真整顿吗？人说那是因为你没看见拍这个没拍好被领导骂哭的时候。哎、
对，是的，00后整顿职场，说实话。
伪概念
有
对
对
对,
对，
我认为也是，
对，就是可能有个别一两个00后就可能整顿职场、
嗯，
然后就现在有抖音给拍出来
了。说白了就是现在有人就是说这个事儿，推这个事儿。那你说咱们那时期不也有吗？
对，那会儿说90后不好管，
说80后是垮掉的，
啊、
对，
其实都一样，一直就是这不一直都是中国人才。
所以这三个心态其实我都存在过，但是正好跟他反着，因为他这个是年轻的时候选择退出职场，看透一切退出职场，然后那个。30多岁的那个是马杰克的时候是在努力在里升职嘛，然后那个岁数最大的那个大鹏演那个角色是后来他就是他的那个在电影里边主要部分是瞎搞，是因为他突然被调错了，
他是一错位人，
对，他是一错位的，但是说他原始的那个心态就是相信努力就能成功，公司需要优秀员工，这三个心态我都有过，但是反着的。就我刚入职的时候是那个谁是大鹏那个角色
哦，
但你还别说，这种有这种心态人其实比较成熟的，他能从更高的这个高度去看这个事儿、哦。有些人就是每天上班没想着这么多。
我
你说的是谁呢？
他不是他能想到说公司一定要立典型这事儿，其实好多人在上班的时候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啊、对，
就这个事儿
是的。其实你看，我就上班的头几年，头两年就是争当优秀员工。每天努力工作，那大鹏那角色不是几乎能背下来所有的他们那个产品的表吗？对吧？我当时做网站的时候，我是也都是什么都会，什么都弄，对吧？一门不短，一门都不短。
但是说你最大问题是你不玩公司游戏，老天天下班玩魔兽跟那儿。
对对对，
我
那会儿天天我说我有时候我下班吧，我说你干嘛呢？玩魔兽呢？我说你也不回家，有时候回家玩不了了。
调研竞品就是真的那会儿我最早入门做设计 Photoshop， 然后什么那个 Flash， 然后这个什么 Illustrator 全都会。当时、
哦、对，那会儿他是网站部的，
对、
啊、
对吧，
对，他玩游戏也没什么关系跟公司。
对，我跟你说一下，就是像 Flash 这种不是要求设计师都会，对吧、
哎、我作状，因为我找金花外包过一网站、
啊、
金花全搞定了，
我一个人
非常棒，
甚至连后台的前台代码、
嗯、
后台不会写啊，前台代码我都干、
嗯、
就是每一个我都要学会，我相信技术，干了两年、
嗯、
啊，干了两年，这个后
那你给他那个黑水公园也做一网站、
啊，现在这技术不会了，现在都移动互联网了，技术会淘汰，所以说是不是像那个大鹏演那个，他那现在也不是公司主营业务了，
对，
他那最后
弄
一个了，
弄一个，
行、
啊，
弄一个。
你是那个，就是他们公司有一十几年的老技术员，啊、
对，
哎，你跟那人似的，
对，就是那么一个角色嘛。后来干了两年这，但是我那会儿刚入职的时候，我是那个心态，后来又变成那个马杰克的心态，就是我努力升职，我溜须拍马，我他妈的一定要升上去，我在职场走上去，我相信职场所有的规则，对吧？领导就是对的，为什么他能当领导？虽然说他基层的工作一个不会，他有他的。这个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有他比我们强的地方，人家能汇报啊，人家会讲 PPT 呀、啊，对吧？人 PPT 讲得好，不升他升谁呀、啊？我就学做 PPT， 然后对吧？然后
什么时候是哪年的事儿？
就是最后两年嘛，
最后两年
，就后来那个穿西服那，
穿西服的时候、
哦，那就是秃子那会儿，穿蓝西服，
秃子之前，离开那公司之后，
穿蓝西服，
对，
蓝西服，
对，那个三宅一生的西服穿着的。三宅一
介绍过、
啊、
写那个写 PPT 给人讲课，
对呀、
啊，
对不对、
啊？
也出去给人讲课去，后来自己还写书，对吧？就是要往上升。
那你做 PPT 这个是跟谁学的呀？
自学呀、啊，
不是那个头那特高特壮那个。
自学就是自学，就真的
没意思，讲这段没意思。讲倒前几年，那咱那会儿天天下班去 KTV 的，
我还能说完。最后
你怎么一下就夸我？还说是哪年的事儿？没意思。
等我说完之后，这个咱们就从头讲，行吧？从头讲。最后的时候，我的心态才变成的那个 Penny 那个角色，就是真的
叛逆了。
我后来月薪特别高了，然后当了那个在后来的公司了，在后来公司成合伙人了，然后每天给你那个虚拟股票，说咱一上市这些都换成钱，就有一阵儿开始天天在那数钱啊。这个当然后来是经历了一些事儿，发现
虚拟币，
虚拟币就是虚拟币，不是那个区块链的虚拟币啊，
大富翁那个，
对，
大富翁那假钱，
游戏豆，
就是公司内的一个 APP 里边给的豆。这些豆是说一旦上市这些就换成现金，然后还有
多少，天天数那豆后边那零，
对，天天数，我操，这一上市100万了，过几天哎呦这一上市200万了。然后
他这前提啊，他得是上市、
啊、对，后来经历了一些，然后突然发现有比我豆更多的人，
那领导的孩子
不是、
啊、
这那就很正常，领导的孩子有豆多比我正常，我都接受，领导的孩子凭什么没有豆，我都要替领导孩子说了，又没有豆，领导的孩子没有豆这事儿就不对，我绝对
先站出来替，
就是他是那个写申请那人，电视里写一申请，我们这儿需要有人给多豆，
对，领导的儿子不给多豆，给谁多豆啊？我当时已经封成太子少保啊，三太子少保，
鳌拜。
真的就是最后在大饭桌上，领导拍着我肩膀，这就是我在领导右手，那个他儿子在领导左手，就是说的儿子，这个是金花啊，以后跟金花多学啊，对互联网很懂啊，明天就来上班。
金花这点经历是后来他在那个卖药那公司、啊、
对，
我真的升到很高了，但后来也经历了一些，突然发现有比我豆更多的领导，就豆突然没了。
哎，你还算清醒
啊、
很多人会认为我能例外
啊！我到那一刻我知道，我操，这些豆不是我的，这些豆是随时可能没的。后来才像佩妮一样说的，写了辞职信，离开公司去做播客，对吧？
没有，不是，
播客已经
提前做了，不是
什么呀？
不是，后来他是那个从这公司退出去，去那个影视宣发了。
那不是跟这有关系吗？因为那个去影视宣发的时候，那个工资已经就降一半，几乎就是为了能够那个。
但是那公司里边姑娘多，
对，
而且豆能留给自己，
那没有豆，
那公司里边都是，本身做影视宣发能接触一些好莱坞电影，
对，
他喜欢，然后里边都是上班的小姑娘，他也喜欢、
啊、
然后离家近他也喜欢、
啊、对确实是，就是
他那个哎权衡，哎觉得还是去那儿值、
哦、还都是在职的，不用培养，
对就是所以真的我觉得特有，他这三个心态我都有过，只不过跟他的年龄是不一样的，因为看完这片我会觉得就是我个人说啊，就是片子很好，然后后边的结尾其实在过年的时候让大家很快乐，但是确实比较梦幻啊，比较梦幻后半截，然后比较理想化了，然后其实你刚上班你就突然就去唱歌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结尾是这么一个最后的结尾，
除非你原来就是歌手，你刚上班你能去唱歌？
不，他
没有歌是歌手，你上班之后你也都唱不了歌了、
哦、
对吧，最后你可能能成为一个领导、
哦、
对吧，
在电影里很现实、哦、因为电影里边给了一个铺垫、
嗯、
他是一个特殊身份的人、
哦、
所以他能上那个台、
哦、
但是就是人家
别人猜的
啊，就别人不是猜他跟领导有关系吗？
啊，
所以他基于这个特殊身份，他能
啊，不是我说那谁那个Penny 的最后结尾是辞职了嘛？
不是，他也是跟那公司干了好多年，只不过
转正不了，
是外包公司，
转正不了，对，所以去唱歌了。因为这个片子拍到唱歌，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美好啊，很美好。因为当你自个儿干的时候，你也会其实遇到很多事儿跟上班差不多，
对，
你也得考虑到跟哪个平台得走动吧。对吧，业界的大佬拜不拜，对不对，就各种活动出席不出席，对吧，我在家躺了2年，最后这个大家都快给我忘了，如果也得出来跟大家 social 嘛，就是你依然会遇到这些问题，不是像想的不会像想的那么美好，这个人一去唱歌然后嗓子好就成功了就火了，其实可能会遇到更复杂的问题，只不过是结尾是给了他，毕竟是一个关于上班的一个、嗯、
不是，金花意思是别看了这片子以后就都辞职唱歌，
对，其实也不容易、
嗯、
也很难，
不会、
啊、也
想多了，想多了，不会、
啊、有可能有人会嘛，对吧、
嗯、
然后这个对，然后我就觉得你们都先聊聊自己上班的事儿吗？
我不是，我们就主要想听你，想听你做你自己先坦白不就完了吗？操你是
我可以坦白，
先让那个谁让蛋挞先说俩。
我先抛砖啊，特别明显，我就是一大鹏似的这么一角色、
嗯，
因为我小时候呢，我没上班的时候，我也会问自己家里人，就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
嗯、
然后我们家里人呢就跟我说，就是受委屈、受罪，就是人活着嘛。
哎呦，家里说的对，
对啊，就是这没错啊、
嗯。
但是你发现这是一闭环，
嗯。
因为
他也整这种词儿，闭环。
闭环。
我一开始这些词儿我全不知道，我全都不知道。他们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同义词，就是换了一说法。
嗯。
然后呢，这是我这边，然后我再说那边闭环什么样。就是我上班以后发现家里人说的是没错的。
对。
哎，是这样。但是你会发现呢，不管是从影视作品，还是从你真正认识这些人去聊，如果是领导的孩子，他会怎么教呢？
嗯。
这些人你就用他们就完了，心硬。对不对？就是之前光绪问老佛爷那话吗？就是什么秘诀啊？这秘诀是什么？心硬俩字儿就可以了，所以你才会发生很多离奇的事儿。然后我去工作以后，因为我一下我一刚开始那公司其实是一个小作坊，那不值一提。但是直接后没干多久，直接奔大厂，这对于我来说其实带给我冲击力是很大的，因为那个大厂一开始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这么一个感觉，毕竟人家是一个上市公司，这领导还都是这个公众人物，人家是一个做邮箱起家的这么一个人物，当时在互联网企业是风生水起的样子。然后我进去以后呢，首先就是很不适应，我毫不夸张，我真跟那大鹏是直接奔我们那个全国区总经理，那大领导基本比我高五级以上，我直接叫人英文名，我都不叫人某总，我直接叫人英文名。后来我听大家叫人英文名后边还得加一总，你像这个电影拍的它是很实际的，就一般叫英文名感觉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这么一个关系，结果后边得加一总，哎，皮特总，什么莉莉总，杰克总，那你叫英文名是干什么呢？你还不如跟直接传统那你就叫什么张总王总就完了呗，这何必呢？完了
也没必要叫什么总啊。
哎，不，其实是这样，
需要，
其实都这样。对，因为他是外企啊，我们这是
咱这不是不中不洋，
不是这
样，我们这是伪外企、啊。
对，就是那个蛋塔意思是什么？为什么叫英文名？就学外国叫英文名，是因为平等。
对啊
，Peter 总，这他妈太奇怪了，然后就直接称呼人王总也行。
对，但我们
不行，
我们那儿又不让叫王总，
对，
你又得叫 Peter 总。
哎，对，就我们起英文名是为什么？我刚可以在这儿揭个秘。啊，接个密就是起这些英文名，有的地方不起英文名，
对，
有的地方是让你起
花名
，哎，武侠的名字，让你起一个武侠的名字，对不对？有的地方这个就可能有别的办法，就是让你失去自己的姓名，
对，
让
淡化自我，
淡化自我，失去自己的姓名，
对，
这种话你会更容易被控制，就是
阿里就是，
对吧？
进阿里第一天就是先起花名，我说什么叫花名啊？
哎
就笔名呗，
人说最好是从那个
武侠
里金庸的什么金庸古龙的那个书里边找一个。
对，
你起什么呀？
我没有随便瞎写。
而且，
其实但是这样最有意思就是你起完这名，其实公司同事里边也没有多少人叫你花名，很少。你可以跟他说你别叫我花名，你就叫我本名也行，都不妨。
但是必须有这个步骤，就是让你失去自我。而且他后来慢慢形成了一个互联网文化，比如你是叫英文名的，你代表是一系；你叫武侠名的，你代表是一系。哎，这个也很有意思，
是就是纯英文名呢，就是外企。你像我们这半土不洋的，就是伪外企，就是叫英文名后边加一总。你像这个 local 的，对吧？得用人专有名词。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说要重新起名的这个事儿啊？现在公司我不知道啊。
有，人家那 C 老师那个跟
着
人没上班，
我知道是有。
为什么呀？
就是我说那原因，失去自我，
失去自我，
你要进入这个公司的整体文化。你比如说，你那个就要起武侠名。你起这个我叫克里斯蒂娜，人也不干，你必须得是武侠，而且这个时候往往那个最好的名字会已经被你们的大老总叫了，
对
对吧？你说你想叫东方不败，绝不可能。
而且说我想起仨字，人说不行，我说这不是有一叫仨字了吗？你别学他，
对吧？因为这马杰克不也说了吗？这
不能，为什么不叫杰克马呀？
对呀、啊，不敢僭越了，
僭越了。
哎，你就
这词儿用的特别棒。
非常棒，很精妙。你就发现他们自己给自己定位是什么样的，他们自己对这个逻辑认知是什么样的。然后再往后发展呢，因为待着时间长了以后，大家就发展出了一套自己起名的规则。比如皮特后边加一总，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别扭，我估计听的人也别扭。
嗯，
所以后来就管他叫皮总。
皮总，
哎，皮总，
啊、
就
是成外号了。
又改那什么了？
对，又改回来了。完、
啊，
杰克就杰总。
杰总，
哎，麦克就是麦总。
麦总，
就全是这样。然后再往后呢，就回到这片儿主题了。我们也得开年会啊、
嗯！
我之前提过一嘴，但是没细说。我这次得好好说一下。
嗯，
年会啊！
哎、我再多说一句，就是说起名那事儿，我、
嗯、
这个也这不好不坏，我这事儿我觉得可以说。去阿里的时候，因为我去之前，我一哥们儿他媳妇儿也在那儿，因为平时就是也接触过、
嗯、
接触过几面， 因为我大概知道就是我哥们他媳妇是一什么性格，但是进了公司之后发现这人跟我在生活中之前什么吃饭的时候遇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嗯，
真的是换了一个名就换了一个身份，整个人的性格、
哎、
那种劲头全他妈不一样了。
杰克这个，
然后呢我呢、嗯、就是因为毕竟认识嘛，在公司打个招呼嘛、
啊、
我发现我在跟人接触的时候呢，我是用生活中的那种态度去跟人说、嗯、然后发现呢跟人有点好
不在一个
互相不认识一样了，你知道吗、
嗯，
就他也觉得挺突兀的，就我现在已经是这个在公司里的这种身份了，就是好像我在生活中里边那种态度跟他打招呼吧，双方特别奇怪。
因为这片里边说了，
感觉真是进入这个职场进入公司以后，这个人真的是跟他生活中是
不一样，
不一样，
有很大不同。
不是哪儿跟咱似的上班那会儿
跟玩似的，
对，
咱们那会儿上班还早呢嘛。
咱们那会儿真是上班下班性格还比较统一、
啊。我后来
就没
变
化，
对，这金花
变了，他变了，
金花
也变了，
金花也变了。
这片里边那个谁，那个马杰克不就是说嘛，他
喝多了私底下出来那块儿、
啊，对对对，就是我在公司跟外头不一样，就确实
是这么奇怪，为什么不能一样啊？
哎，这个很正常。你比如说我们看科幻题材，有一些这个人造人，他们拿他做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的时候，为了淡化这些人造人自我感，就给他们起名编号。
嗯，
哎 ，X 多少 ，A 多少，你连名都没有，就是淡化自我。哎，你就是个工具人而已。
对，
就这么简单。
这个突然想起来一个科幻作品叫《我们》，里边就是所有人没有名，只有编号。男的是用这个辅音字母，女的是用元音字母，然后后头加一数，这是最好的一种管理办法。
哎，很多都这样，很多都这样。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说这片儿重头戏就是年会了，我得批判一下这帮孙子，就是一上来，因为我们那比较特殊，因为我们那是一集团嘛。
对。
然后，哎，这个大领导就是这。
说一下，先说一下那个年份，哪年的事儿？大概
一二年。
哟，那挺早的，
挺早的。因为我实在受不了，所以。就出
但那时候可还是互联网企业上升期呢，
对，
是上升期，
就是那时候最怎么说那个骄奢淫欲的时候。
哎，问题就在这儿，就是在那个状态下，一般人是扛不住的。你像这个大鹏老师，他一开始他出演的是一个工人，
嗯，
后来上调到这儿以后，大家对他身份产生了歧义，
对，
产生了误解。他在前面走，后边一堆人跟着他站 C 位，我跟你说，这感觉一般人是受不了的。
对，
我们当时就那样。这一般，这尤其我们那大区经理在前面走，我们后边，我操，屁股后头跟着，完了，一块上台阶就走路带风，戴围巾。
你说是谁受不了？
就是这个站 C 位的人，他是扛不住的，他是会中毒的，
对，会腐化，因为这个
哦，你是说是他就是特别那个享受这种感觉，
没错，
是的，
他根本扛不住。
因为这片里这点，我觉得真拍特好，他并不是大鹏演的这个角色，这个装你说的一直特正义，一直有什么初心不忘，全忘了，
被腐蚀了。
到那会儿，你不可能，你觉得都是正常的，我没有走 C 位，他自己都体会不到自己在走 C 位，
是别人就愣排在他后边。他后边签字的时候都不看文件上面写的内容
啊，
就已经到那个
程度，太真实了，就是从底下上来的人会变成这样。
对，所以我们那个年会呢很特殊，就在于什么呢，这个集团底下有若干个公司，我们是网站部门，我们这个网站部门是靠卖广告盈利，当然整个集团我们只占一小部分，但是领导呢就是从我来之前就有一传闻说要拆分上市，哎，等我走了以后也没上市，但是领导呢就是为了安抚我们的情绪或者给我们打鸡血，他每年在年会的时候他还是要亲自过来一趟，因为他几个公司轮流去，但是每次一定要照顾我们这儿，就华北区这个公司一定要照顾一下，所以他来的时候呢，这个年会基本上就相当于一个政治任务，为了拍这个大老板马屁，所以各个部门领导一定要下发任务，当然可能我比较好欺负，我是大鹏这种的，大家看我又愣又上进这种，是吧，我跟金花不一样，我是纯愣，就是金花是相信一些东西，我不是，我是纯愣，我是不相信，就愣这么干，我认为原因导致这个结果，但实际上我是不相信这个原因，
那完了，
哎，完了，所以人就说那你就安排呗，那咱们就是出话剧，
对，你这就属于在片里怎么说，坚持不纯粹，
对，
你就纯粹不坚持，
对，但是我事儿都是正常做的，
对，
我
不够纯粹，你没信仰他，
对，我只是没把这当成信念，所以我就按正常的工作把它完成了，人说就是脚本就推给我了，就是说弄话剧嘛，脚本推给我了。 哎，最后我
话剧
啊，最后我就是那《无间道》那期说的嘛，
啊、
我还这里边设计了《无间道》桥段。
你也可以享受一下这个。
是啊，是到最该享受时候没我了。
说完自己不是一直有这什么电影梦吗？只要利用这个年会机会来实现一下自己的电影梦。
对，
做最后编剧
实现了，不是我是实现的。然后我把这个本推出，因为每个部门都要成立这个年会组嘛。
嗯、
我们这个组呢，肯定就要拿出来，就是在一个屋里开会。完了，我把这个上投到墙上，大家一块儿来这个提意见。最后那儿有一个就是岁数比我小，但是他到的比我早，他实习生就在那儿开始工作了、嗯，算是一个老职员。
这是你前辈了、
哎。对对对，虽然他岁数比我小，但是他是我前辈，
入门早。
结果呢，他说：“哎呀。”可以说我来帮你改一下吧。完最后演的时候，我看没改啊，就基本没动，
调整标点符号了。
然后最后哎，然后最后就是艾文说的那个了，该圆梦了啊。就是我开始就是我假到什么程度，我不相信这个，但是我把这个获奖感言都写好了。最后到领奖的时候，哎，说我帮你改那孙子，拉着俩女演员上去了，
他领了。
哎，在那儿就是拉着手，在那儿一只手还不舍得放开，另外一只手。不舍得松开，然后抓住那个话筒，哎，说我们这个剧本是怎么来的？这个灵感是出自于哪儿？为什么这个桥段这么设计？哎，我反正因为我当时是坐在底下的，我都打算站起来上去领奖了。结果我发现丫站第一排，他在那儿站着，我们那年会都得在底下坐着。丫什么时候到第一排我不知道。
你看看，这就是人家能成功的原因，
对
吧？站队这个事儿不是指的。只需你站在哪队，每一次站队都很重要。
哎、你也别这么想，虽然那个你帮这领导写了个剧本，
他不是我领导
啊，不是你领导，
他不是我领导，
那他是谁啊？
就是另一个金花，
他是这是
普通员工、
普通员工，就这么说吧，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地位看起来高一些呢？是因为我们那当时内斗，就是我去的时候正好是人事海啸的尾部，
嗯，
他们那领导把其中一个之前南方的一个团队赶走了，完了正要容纳新人的时候，我进去的，我填了一份相当于，然后我呢又相当于组长，又相当于组员，因为我那组没人。
你经常发现你经常到哪儿都是这样，到哪儿都是既当组长又当组员
啊。对，
这人算宿命了。我
对，因为我那组没人，就我一个。
你怎么到哪公司都是这个呀？
所以就是
省钱了。
对，
自我管理。我觉得你是一个挺好自我管理型的，
对，有自我管理意识，
自己鞭策自己。
完，那个人呢，只是一个组员。
嗯，
我是又当组长又当组员，他就是一组员，但是他是别的部门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他那部门强势呢？因为我们那华北区那领导是从他那部门出来的。
哦，
哎，所以他们那部门翻身的时候翻猛了。
嗯，
就相当于他们是代理公司，我们是负责直客。
啊，
按说正常来说，应该是负责直客的会强势一些。
你先说。
但是他们领导是从渠道那组出来的，所以他们那部门一下翻身给翻猛了。
不是，就是年会这事儿，那你可以跟那个年会的主这个有没有那个主办的部门提啊？年会导演是谁？提一下啊。
嗯，我那资格都够不上跟导演交流。
那他怎么够啊？他不是
你
俩都
是你写的？
是我写的呀、啊。
那就是让人给那啥了呗，
就是让人给就摘桃了嘛。
不是，但你写完剧本应该直接发给这个组委会啊。
就是、我告诉你为什么、
啊，
就是肯定是他平时不走群众关系。
对。对，
他都不知道那导演组是谁。你看我去年会演的时候，我都跟导演组那个女组长，我们都飞个眼儿、
哎。你既然这节目是你的，你应该这本就不应该给别人，就邮件只抄送给这个组委的这人。
嗯，
是这样，就是，哎，你看这事儿就特别巧，
相当于你在工作中写了一文档，结果你给别人了。
这事儿吧，特巧妙。就是你看这里边关系特别巧妙，就是这个任务肯定是领导先布置嘛，说咱们、
关。工作该留痕的时候还是得留痕，
对
呀、
啊，
要没法证明是你自己的。
邮件抄、
啊、
抄 VP 啊！
但是我跟你说，他改痕了，这人改痕了、
嗯，
因为领导下发任务，他先揽过来了、
嗯，
说这领导这事儿我负责了，
嗯、
负责了，完了叫了一帮人进去开会，
啊、
嗯，然后我就想，那就肯定就是你干的多呗，
啊、
嗯，结果他说脚本这事儿就归你了。因为我们、
哦、那人家上台正常
人家的活儿，
人
家上台正常，
不是
领导都知道是他干的活、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相当于他是你们这个等于这是这个作品的这个
负责人，
负责人。
但是他什么都没负责，
不人负责，你没
负责，
人负责
你了，
人负责找到你了呀，
管理
人家慧眼识珠啊，
我是真是一猪，哎。 结果后来呢，就是改剧本的时候，因为我要把那剧本投到墙上大家看嘛，看完了以后他说行挺好的，我来改。改完以后呢，这剧本他发的呀。
我跟你说，我替这事儿解个套啊。你这其实这个人确实办的不地道。你说不地道在哪儿？就是你最后得奖的时候，你应该提一句，
就是你连署名都没给我，
应该拉手拉着他。
不是，就是说
是那女演员让他拉，
你该
提站一个队，
提一句
就行了，
一人站一个，这事儿
还是得提一句。说今天这节目大家挺喜欢的，这个本呢是我们下边这个也是咱们的同仁是吧？这个
蛋老师，
对，
小姚，小姚写的。那虽然小姚可能没有机会上来啊，他本人比较羞涩，但是我们给他一点掌声，
哎、
这事儿就过去了。
对，你看这样我办这事儿
会做人，
对，我就这么办。
可扯，金花就是上台拉手不松开的那种人，
他就是叫你开会那个。
我信，
我不可能，我肯定对下我没有说我不好的下属吧，只有说我不好的那个同行。
我们俩可没有上下级关系，都不是一个。
但是这个项目上，在
这
个
项目
上，
在这个项目这，
就是我先说，我说这事儿是给大家一反面教材，就是别被人给炫在里了，哎，别让人给炫了，
行，
一会儿再说我后边被开的事儿，那个
就别参与太多不是自己工作的事儿，
他主要为了圆导演梦，
我没法不参与，人家直接叫到我，
你说说被开的事儿。
啊，我现在说吗？
现在说，
说
完了我说，你先说说。
这被开的事儿就很恶心，这就是我说这片为什么他能拍出来？就我很奇怪这点，
我也很奇怪，
哎、
觉得这片都可能不应该过审
啊。我觉得就是这问题，
这个没问题，挺好的
啊，是吗？
嗯，
因为这片啊，就是这片里的很多事儿，如果我早懂了，哎，很多事儿是不会发生的。因为这片厉害在哪儿？我觉得不是说它情节多高尚或者多高深，就是这片在教大家常识。而且他是用一个大家特别容易接受的方式教常识。
嗯，
你比如说我讲一《伊索寓言》，大家不一定愿意看，
嗯，
但是我讲的是大家经历过的事儿，
能
懂。哎，通过这个事儿教你常识，你能理解。哎，比如说我这个被开的事儿，跟这片里这事儿很像。
说说，
就比如这大鹏老师最后他是被陷害了，具体的事儿咱们就不剧透了。
嗯，
总之他是被陷害了。被陷害以后呢，他选择去找谁呢？他们这三个人小组一商量。他首先的证据都拿到了，被陷害证据拿到了，完了他找这个人，他说咱们去找那个副总吧，就是二把手，
对，公司二把手很高级别了，
不是，他先要找一把手，一把手没在，
对，他先要找董事长，董事长肯定一把手嘛，一把手没在，他
找二把手了，
去找二把手，就是这就是一个问题，
嗯，
你去找这个提出问题的人解决问题，能解决吗？
他不知道啊，
对呀，他就是问题就给解决了，
不是，我就是说在观众的上帝视角里，
是的。
就是但是他必须得怎么拍啊？因为这样才有冲突嘛。
嗯、
但是你作为观众来说，到这儿大家我相信都能看懂。
嗯，
但实际可都不是这么看的。
对，就是现实中其实我们很难想象，你以为你的上级有问题，你去找你上级的上级，其实可能你上级的问题就是你上级的上级要求的。
我用两句诗词来总结这个，叫“商君虽死法未消，秦王终作统一功”。你以为那坏事是商鞅干的是吗？
嗯、
那谁同意了呀？
对，
对吧？
哎，
对吧？就我觉得这董事长是有问题的，就是因为他这个为什么说他这个零件厂很重要？董事长是从这零件厂出来的。
对，
那你董事长以前是那样，现在你周围一堆坏人，完了就你一好人，
嗯，
你谁信呢？
嗯，
我当时被开是怎么回事呢？特简单，就是我们那老板，就是大股东，
嗯、
那大股东，
嗯，
就是他觉得呀。这个我得把这公司把持在自己手里，因为我一开始去的时候呢，就是叫新媒体业务，他们之前所做所有业务都是发稿，新媒体一点都不沾，完全不懂。我去了以后，我是带策划、带培训，完了甚至于带供应商、带执行，一套全给他做了，所以这套我是拿分成的。当然，我承认我拿分成占他硬成本，这个我承认。当然，最后开我也是因为这个理由，但实际上就是在工作过程当中呢，我跟他实际上是有一些矛盾的，就是。哎呀，就是，所以我为什么说我像大鹏这人呢？
嗯、
就比如说有一次这个投标，
嗯、
因为我相当于群总监，我必须要把控这个项目进度，所有项目都得过我这儿。
嗯，
他有一次非让我去投一个石家庄的项目。
嗯，
我说首先老板，咱们这是在北京的，
嗯、
石家庄的有他是线下广告资源，就是路牌什么的。
嗯、
我说这个我不可能给你找到。我说互联网上的咱们是可以找的，因为它没有什么地域性。您让我找这样一个，我怎么干啊？他说你投标的时候啊，你就写灵活点儿，哎，咱们需要干的呢，你就报一正常折扣，咱们 不干呢你就报一特低折扣，把咱们分拉高。我说你别跟我说灵活，你就告我写几折，你别跟我来这虚的。就当时就这么说，周围还有其他同事呢。但我这事儿，我这态度怎么着，咱另说啊。就说你这事儿，从这儿开始，这是一个矛盾点。完了，后来他
你是跟人那个冲突了吗？在公司里，
这不算冲突，
应该是
在他看来是冲突，啊、在他看来
是不是，可能在我们看来都是冲突，
是吧？
然后、
啊、
你是那个在，就
但他老是比较严肃、
哎，在这个办公区就跟人这么，
而且同事都在呢。
你认为这不是冲突？
啊对啊。
大老师自己开始给自己总结很对啊，比较这个。
所以我为什么说我是大鹏这角色呢？然后后来他就跟另外一个有股份的人，
你主要是没让人猜你跟董事长有关系。
哎，对对对，但是我跟董事长有矛盾了，猜着了，有矛盾关系。完了他就找
那个《满江红》里，你应该跟董事长姓一个姓儿。
哎，有道理，哎有道理。然后他就跟另外一股东说去了，因为是那个人拉我过来了。然后这个人就找我了，就说的这个人就找我了，说你怎么这样呢？说当时他的理由说我不服从，我说服从是代工啊，我说服从是消极代工啊，他让我过来做创意做策划，那我服从那我干什么呀？
哎，你这工资里是有一部分服从费的，你没想明白这个事儿。
我觉得这是一心态问题，
不是是我认为他给我那工资不含这个。就是这每个人对数字敏感度不一样啊，我认为那个数字里是不含这个，他可能认为含啊，我认为是不含的。于是到最后呢，他就经常的在开大会的时候啊，说这公司应该姓什么，就说了他自己那姓啊，这公司应该姓不姓什么，然后
不姓姚，
哎，就发动了，就是一肯定这是我猜的啊，因为我不太愿意了解八卦，就是他私底下肯定是发动了一堆人，就是说要开掉我，同意不同意？大家肯定做了一个统一口径以及一些事儿。
这会没让你参加吧？
因为很多，因为
背着你投票了，
就是工作以外的会肯定不找我，
啊、
工作的会肯定是我要
团建去了，没带他，
也是吃火锅的时候给那姓姚的、
哦、
给他那人。
哦，我记得
这片里边有、哎、这片里边有，就是那个什么国，他们那个开人计划下来之后，
对
各个组开会开
吃火锅，
开始说的是我们不能开人什么这那，到后来的时候，今天在座的都不开啊，那几个眼中钉就要弄掉他们，
说的
正好借这个机会，
说的特对，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说这片早看就很多事儿不会发生？
哎，我想起来了，是就前些年。嗯、咱就是老在他们家录音的时候、嗯、他说一边他老跟咱提这事儿，
说过说又说他们开会了没带他，
又得有四五年前了
啊，19年，
嗯，
19年的时候，因为那会儿嘛，就是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信号，就是年会抽奖的时候，你看又到年会，
哎，我就记着你那时候说、哎、老让你带新人，帮人给公司培养新人，
对啊，是啊，培养了，
培养之后人新人都不待，留不住，
新人给我上眼药啊。
新人给你上，怎么新人也给你上眼药、啊
都给我上眼药啊，就是我等于我是上下都看我不习惯，就是新人说我那个，
那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自己的
问题，不是，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跟你们玩魔，今儿你是不是说玩魔兽时候也是一样，这个
太严格了
啊，
他的要求确实严格，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实话实说他业务能力非常强，
特别强
啊，这个说他工作业务能力咱不知道，就在打魔兽里边是我们
已经打得最好的，哎，是吗？你也知
道，我这会儿打过，
对他打的最好的，但是他要求大家居然要求大家达到他80%的水平，
跟他有
可能
跟他有同步率是吧？
对，就是他是100，他要求别人到80，
颗粒度是吧？
颗粒度到80，
颗粒度
不可能，就是颗粒度对齐，他到50就已经可以了，他确实很玩的，
是吧？
他确实是，就是他的要求有点高，
但是后来我放低要求，
别抠脚行吗？
就是我放低要求了，因为那个他们给我上眼药是怎么说呢，他们跟股东那边抱怨，说我要求很严格，然后人就问我了，说要求怎么严格了，我说我就提问昨天讲的东西，然后他们不知道，而且我就提了两三个问题，我都没，
我操，我都害怕了，
都不是这语气，
都不记得，
我关键我不是这语气，我就是说答不上来没事就过了，那如果我每次开会我一定说，我说如果你们有好的创意用你们的，如果没有好的创意我先把保底方案给你写出来，因为我还要去做下一个方案，我没有时间在这儿持续的讲，
挺有压力的，
有压力吧，
有压力，有压力。
就说白了，就是我已经有保底方案，你的创意好不好
啊？
我不在乎，我已经有保底的了
啊。那你那你让我写了干嘛呀？
我要锻炼你，
锻炼我。
哎，这上班是不是小孩来了肯定会这么觉得？你觉得你作为新人的话，是不是
有压力？就是有压力
是吗？我
不
会，
我觉得我会害怕，就是说我即使这么干了，你也认为我做的不好，那我为什么还要干？
对啊，
你就是没，你这员工都是这种心态，你就没早认识他们俩，
就是哎。这事
哎，我跟你说，这个让我想起了以前咱们那部门不是要那个
PPT
做那个做一个。
我操！我要说出我要说这事儿，我他妈现在有一肚子话得说。我最后快走了，然后那个霸道女总裁让大家每个人做 PPT
述职报告，
是不是述职报告？就是分享会，
分享会，
分享会。然后你知道，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小部门那个就是。不说人名吧，十月一号最后给哥们儿逼的写的是什么？客服上来的小孩写的是我从火影忍者里头学到了什么，
对
吧？然后最逗的是提前几天我就已经想好了，我不要做这个东西。
我说我也不做，
然后他说他也不做，
因为我觉得就是
艾文说他不写 PPT，
不是
对，
我说咱部门操。跟那个工首先跟工作没关系，写 PPT 干嘛呀，是吧？有什么意义啊？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到时候也不会有所有人都写吧，因为是一个内部分享会，肯定领导会说，哎，谁写了谁讲一下，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哎，我就说呢，肯定有好多人不写，我就
他跟我说，
我就做那我就做下边就带头鼓掌那种人就行了。我都我跟贾涛说，贾涛你写了吗？他贾涛说没写，说我也不写啊，那大家都别写。
第一个暴击。暴击点在哪儿？第一暴击点是那个又高又壮的那个，就是不能这么说吧，就那个同事拿 PPT 做了一个动画，PPT 做了一个动画，
那非常累。
我操！当时我就暴击了，我说这太牛逼了。然后后来他做了一视频，
不是没写 PPT， 艾文老师没骗你，
他做了一视频。
那你就没问后半句？
我对呀、啊，我就没问。
是这样，那个
艾文老师没骗人。
我说那个好像大家都做了哈，然后算了，头天晚上我说。做个小视频吧，
那你怎么没跟他通气儿呢？
啊，我是这样，我觉得
对、
啊、不是，我觉得有可能那个大家擅长不一样吧。贾涛没准儿上台表演一段什么那个
唱个歌，
唱个歌、表演点才艺。
啊、
我说那他表演个才艺，我也自顺手做个视频吧。
要
差异化，
要不然艾文能三进三出呢？
如果我要做一视频，你怎么你有什么话讲？
你该如何应对？
是这样，如果你是视频，首先你格式上已经比我强了，我一定采纳你的。
你听见没有，贾涛？你就上车、
我就他妈
你就他妈最后上去说自己什么都没干。
我没有，我说我今天来了，看看大家做这个，我觉得我身就特别的有收获，因为我觉得我不如大家，没什么可跟大家分享的。
哎，后来我想了这事儿，我觉得你还是有那个解救办法的。哎，你告诉他们说，
这都
有，我跟你说，我觉得给那个年轻朋友一点借鉴啊，你可能就这种时候你也没分享什么东西，你也没准备，你就花钱从那个蛋糕店订个蛋糕。
哎
哎，
给每个人发个
小礼品
、
你说也太对了、电影里就这么干的
哦，是吗？
花了一个月的工资干了一件事。
哎，我没看那电影啊、我是这么想的，
非常棒。
最后就是你我没表演，但是我给大家服务了一下，
我只能花钱了。
对，
哎，太好了，就跟那个前两次我给他们带了一些投诉一样，
也学会了。你看看，
礼多人不怪嘛，
但他老师也学会了。
我特别感谢他们，就是教会了我一些工作方法。
但是你也已经没有机会工作、
没有机会，确实没机会了。
有。还是有
是吗？就因为那个外包，他们看我这岁数都不给我了。
对，这片里也说了，35就不要了。
对，确实有这样的人。因为这个，我当时也是被他们弄的呢，逐渐放宽要求。哎，但是这个上眼药这个行为是挡不住的。但是旁边那哥们儿呢，就是跟我关系特好那个，最后虽然被发动起来一块干掉我，但是那哥们儿当时也是跟这股东说：“你凭什么说人老姚啊？”说头一天呢，因为我们俩岁数差不多，他比我大几岁，可能跟你们差不多。他说这个头一天问的事儿你不知道，当然人家没说，我没有责骂任何人。然后开会的时候我也都给到保底方案，我后来去了一地儿干了几天，人家都不给我保底方案，就愣让我改，我更接受不了。我最起码我给他们保底方案，因为我要就干这一个事儿，咱们就连培训但完活咱们就全干了。我不是光这一个活，我好几个活，所以我必须要给保底方案，就保证那个效率。结果这大哥呢，哎，每次出去我们勾肩搭背的，说你要是团长，我就是政委，你就这关系，最后一块合伙把我干掉。我这苗头是怎么发现呢？就是在那2019年那年会，我是2019年下半年被干掉的，但是我上半年就1月份开那年会我就知道了。
为什么？
就是抽奖的时候念名没有我，
啊，
后来我就站起来了，我就直接，因为我当时我已经在那儿很不爽了。
怎么叫念名没有你呢？
因为你要念谁来 该谁抽奖了，该谁抽奖了，
哦、
也没有我，因为每人拿一个球嘛，球代表几等奖。
嗯，
我说这怎么少人呢？后来那哥们站起来说：“你是高管，高管不参与抽奖
啊。”
我说：“那个就是抽奖的时候我成高管了，完了用我的时候当孙子
啊。”
我就
你当场撕逼了，
就我说行谢谢啊，我说我都不知道，我说谢谢，我都不知道我是高管，我说我今天我才知道我是高管，我就给了一软钉子，然后下、
哦、
然后我当时我就知道了，我一定会被裁。
你到下半年挺不容易的、
嗯、啊，是
还行，够那什么，一般高管都是拉着你再加码再抽一段
啊，
嗯，反正
我也是因为年会，就是确实是离开了总公司，
就这个苗头是很明显的，
嗯，就是是有一些感觉的。
哎，然后呢，我就发现这里边人呢，就是，不爱看历史，就是这几波人都不爱看历史。就是首先电影里那二把手呢，因为他肯定有自己的目的，他不看历史呢，就是历史上几乎没有过二把手把一把手干掉的这种情况发生，这是他不看。然后那跟我勾肩搭背那哥们呢，就他说他是政委，我是团长，那哥们呢，就是他也不看历史，因为历史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一旦进入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把另外一个人干掉，下一个就是他。所以在我走以后没俩月他就走了，因为那个我走了以后，那个老板啊，就是因为他是政委嘛，所以开会基本就是他组织，就工作会议都是他组织。然后那老板呢，就又多次的在会议上强调，哎，这个公司姓什么？不姓那个啊，开始不姓我这姓，现在不跟他姓。
你就是你说自己是团长都安全，说自己政委很危险。
对
啊，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所有的矛盾就是老板的矛盾，股东的矛盾一定是指向我的，你把我干掉了，那他总得指一个人啊，对不对？就是这个我也跟广大朋友说一下，就是一旦出现这种行为害你那个人，你发现他也待不长啊，就是会有，就是这叫什么因果，因果会帮你就好好报答那个人。
确实，
其实那人的智慧还是职场智慧还是不够。
对，
其实他应该跟你抱住了，你们俩该打该闹，但是你们俩一定是拴在一根绳
的。我是他的盾，我一直都知道。
对，这样就是让你们俩其实合力变成这个公司的一个主要力量。
对，
这时候其实也就是稳固了。
哎，就说到最有意思了，他之前开玩笑的说过几句，
嗯，
他说咱们去那个去那哪哪哪啊，然后他说想拉，因为是
去另一个公司，
哎。因为他本身
对你这事儿可以说，你说我以为要去什么不该去的地儿了。
不是，就是他是那个，他确实是政委那个角色，因为他在业务上，就是我们那个工作业务上，他是没什么能力的，因为他确实得靠我当他的挡箭牌。然后呢，他就想拉着我，然后拉着我们那个媒介组的组长，说咱们几个一块儿去那哪儿，其实是一竞品公司，说咱要去那儿，那孙子得乐出鼻涕泡来。后来有一天，就是在我快临走的时候，他突然有一天一拍我，我说怎么着反啊？然后都是小点
听听，
不是你听听，小点声，小点声，说小点声，说不是，就是那个，
能不干你吗？
能不干你吗？你从来就没信过他们。
抽根烟，抽根烟，不是因为我为什么敢大声说话？因为我们那大股东在另外一个办公室，根本不在一个地儿，所以反正就各种苗头。但是最后呢，他能够拉着我反，到他最后变成那边把我干掉。因为很多就跟我关系特别好的，平时都勾肩搭背的，在我走了以后，一个信息都没发过。就这事儿跟没发生过一样，倒是有很多就是实习的小朋友什么的，就跟我联系说什么情况，因为我对他们还是挺好的，我一到六点就轰人，我从来不让人加班。
你看看，你没有表现出工作态度。
对，这
加班是工作态度。
因为他们走了以后，就是他说就是特别扭，因为六点下班这事儿不
是别扭，人家想那个下班跟这摸鱼打会儿魔兽世界的，你这让人回家了，
因为那个配置打不了，
要开始了是吧？
啊，
配置打不了，行行，我砖头抛完了，就
行。
是这样，我再说一遍，我是反面教材，
嗯，
我是一个反面教材，很失败的。
嗯，这个，那我说说我的，
哎，
我再讲我的，这个确实一直没有机会从头讲。
属实说，
属实说，属实说，这片子里有很多细节，真的很真实。
不是你那个，
嗯，
留一点
啊，留一点，
以后还是慢慢对你，
慢慢攻击，慢慢审判。那我就讲之前大厂的那个事儿，
嗯，
好吧？这个，哎，这片里边有一个特有意思，就是说到那块看大家说是不是。就是说我们都六点下班啊，然后说怎么这么多人都自愿加班嘛，
对对
啊，自愿加班，自愿加班，他说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们这九点之后可以打车，
对
对吧，谁不在这儿玩会儿电脑啊，
嗯，
哎，还真是，其实他没有就说所有人都是在这块真的去无偿加班，因为我们那个公司最早的时候，我不知道贾涛赶没赶上，反正最早的时候真的是有加班费的，
有啊，
电影里说也有加班费，
对吧？电影里
有
加班费，
那是周末还有一点五倍呢，
周末两倍，平时一点五。
哦，那就是对周末两倍。
对，所以我们那会儿
我老田那个加班
费啊，对，我们也老田，因为那会儿
工资
给的低，
搬了那个新楼以后才没有的。
对，就是我们中间是有过一阵儿给的还不少。
北辰世纪有啊。
后来、
啊、还有，
后来没了，
有，
后来取消了，
后来没了。
我记得那时候我老让人那个需求部门周五给我下需求、
嗯、
然后我就跟这个老我跟老板说，我说周末要加班
啊、
嗯、因为那边周五下去，我跟说你周五下去我下周一给你，然后我周末给你干
啊，你还能这么干
是
啊,
啊，
然后那会儿我就在系统里填需求，然后我们这边老板就给我批，
因为我们那会儿是我最早去那公司
加班提前得批，
我最早去那公司的时候很觉得这公司特别好，因为公司上来就说的那个今天可能要加班，第一天就加班，然后那个加班是管饭的，然后九点之后打车，然后加班这个一点五倍，我说我就天堂啊，对吧？我就第一天就加班到十点，
啊、
然后我就一直加班，我就会一直加班，然后确实我们的后来就发现大家都在加班，然后那个下了班之后就哎六点了开始发餐票啊，就去领餐票，领完餐票走吃饭去，然后大概吃到。从六点
什么时候？
就是在
西
二旗的时候，
西二旗
的时候，
哦，知道西二旗那会儿还有食堂呢。
嗯、
啊，吃从六点半吧，从六点下班，大家得搜手，然后六点半去吃饭，吃一个小时七点半，然后再谈谈，在食堂谈谈工作，然后八点回到这个座位啊，八点回到座位，整理整理今天的这个做的这些图啊，存好了吧？
你他妈有点过分了。
上船啊，对吧？然后九点拿打车加班，领加班，
你们这有点过分了
啊，对吧？因为说实话，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会儿工资特别低，然后这个领导们也愿意，就是我们的领导愿意看到大家加班，因为领导说，就是确实是加班是一种态度，就是公司，因为我们那会儿公司特别有钱。就是公司挣得特别多，
我觉得这个吧，我后来我还琢磨过这事儿，
嗯，
就形成了一种这个不健康的一种表现，
特别不
健康。其实这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这个公司领导力不够的表现，就是他无法去掌控这个他下边这些员工去如何能把心思放在工作上，他无法掌控这个局面，他只能是让大家
耗时长、
耗时间在这个上。
身在曹营心在汉。
对，其实自己这个好多的这个想法早都跑到公司以外了。
没错，其实加班就是真的就是那会儿的加班没有任何意义，大家就是在混加班。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优秀领导，就是你们今儿不来都行，但我这个月的交给你们任务，你们每个人都能给我就完成。
他说这
是好领导，
他说这是一核心。就是包括这片子里也表明了这个，就是这二把手他显然是有私欲的，
嗯，
但是他表面上他得说是为了企业的发展，
嗯，
就是大家老批判什么企业家剥削什么资本家剥削，我说一下，这不是资本家，就是因为资本家是牟利为主要需求，但是他干这事儿他不牟利啊，
对，
就他是以掌控别人为乐，这个不叫企业家或者资本家，这个叫奴隶主。就我前两天跟 C 老师录音上来说的，这个叫奴隶主啊。
我觉得这是还是说这种，就是因为企业发展过快，咱们公司当时那么挣钱，有一定程度就因为吃了那个时代的红利了，
对，
所以以至于
是有
很
强的时代
红利，很多人他实际没有领导力，他也没有这种领导的这种所谓的这种
水平
专业能力，他没有，所以。这个时代走在那儿了，就那堆人走在那个时代，就属于那个时代的产物，所以是其实是一种比较落后
脱节了。
现在企业其实我相信没有那么多了，
对，因为后来不给加班费了
啊。就是我突然产生了一问题，就是你说他盈利多跟你们工资低是不是有一定关联啊？
嗯，
因为我们那儿
是这样，就是我们就是因为有加班费，其实后来工资就不错。
也不，其实不低，他只不过是拿加班费折你的。
对，他拿加班费折这个，他拿加班费折这个钱，而且这样的话你还会在公司。其实对于领导来讲，你在就是当时啊，我们当时确实是红利比较大的，每年挣好多好多钱。
对，
就是他会觉得什么安全。
对，
有极强的安全感，
而且有一种感觉什么呀？我现在怎么突然挣公司挣这么多钱，但我好像没干什么，我是不是得干一点什么？
是的，
就
是他
这样
安全感，
这样就是让人造成一种啊、哦，你看我们其实都在加班，所以我们挣这么多钱这种假象。
对，
但实际上他不知道，只是吃了网络游戏在当时那个时代快速爆发期
的
一些红利。
是的，
给那个企业说两句话啊，就是我之前跟金花探讨过这问题，
没错。
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说。企业啊，真是帮助这个社会解决了很多这个就业问题。
对啊，
说白了， 咱就是凭良心话说啊，咱们当时那些职位啊，根本不需要那些人，
不需要
那么多，也不需要这些人每天干到八九点钟、九十点钟，甚至熬夜都不需要。
对，
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企业就是扩招，然后解决了更多的这个所谓失业问题。不招这些人，这些人就他妈失业。
嗯，
真的，我就是凭良心话讲，其实某些程度来说，可以多招200个，但我就不招，或我甚至我裁员，
钱照样招。
哎，里外里。又他妈的少了那些人没工作就是失业嘛，对吧？人企业人老板说我就我何必呢，是吧？我招了那些人，人还骂我，那我不招了，对吧？人企业该挣钱，该挣钱。
我们那会儿不骂领导，因为真给加班费，平时就1.5倍。
所以就是最后才，所以最后就又回到那问题了，就是你后边裁那么多人，那你前面为什么招那么多人？就这些都是问题。
不，这个那要是开始都没招的话，不是我们还少挣7年前的吗？
然后后来你们那
少招就没得裁了。
你们你们把那些人当成就是跟熊赛跑的时候比你跑得慢的人。
你听我一说，但是确实是，就是所以那会儿我们就很明白一个道理，因为我们的领导就我的那个直属领导吧，算是实际上是不重要吧，就是我的直属领导就跟我们就说的，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叫钱难赚屎难吃，你来这儿不是卖才华，对吧？我们是给领导一个安心。
对对对，
哎，你这领导挺好，这不说实话吗？
是说实话。
我就跟你说，就是小王他们那外企这3年一个人都不招了，而且是走一个人就关一个岗，走一个人关一个岗，然后企业也正常运转。
那现在呢？
不招人了，
就现在还是这个状态。
不招人，从那个2020年开始，他们那个就公司不招人了，那又怎么了？那不是挺好吗？
对，
对人企业来说人挺好，是吧？我那个成本降低了，而且现在他们实行就是不非得来那个公司，
啊，
就是他把那个，他们把租的那个工位那个大楼都就不租了，少租了，
成本，
少租了一个。
他说这就是特别真实，你老马裁了80%，不是一样运转吗？
对，就是会这样。
前两天我还跟那金花说，我看一段子，是哪个区还是哪个县我忘了，就是有一个人他因为拖欠工资发不出工资来了，完了发到网上抱怨，想让人帮忙转发，说我们现在整个这一个区域办公人就剩5个了，说这工资停发好长时间了。人评论，他本来以为想帮他骂人，结果底下说你们这儿5个人还能运转，说明你们就应该5个人啊。
但是真的就说我们那会儿吧，说回我们那会儿，就是确实挣这加班费，但是确实这也是牵扯到另一种裁员，好多其实人不理，因为一上来贾涛就说的，哎，就到裁员的时间了，就是因为年底，我们那个那会儿在那个公司，其实前几年都是不裁人的，我们从来没想过啊，这个公司
咱那时候还每年那个普涨5%呢，
每年
普涨
5%-10%啊，
好的能涨到10%，
对对 对,
对，
就真的就是会觉得我会在这个公司效忠一辈子，因为我当时就是找工作特别难。啊，就那个之前的时候不说了，非常难，就也之前上过那个几个别的班，然后到了这一个大公司的时候，我觉得哎呦，这是一个正经公司，还可以上五险一金呢。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很早，就是很多是不给上五险一金的。然后而且是我在那个第二学历毕业之后，没有任何做网站的工作经验，然后被那个我们那个马总给直接就是要了，这个人要，这人打魔兽要他。对，所以我们那会儿
因为可能也太早了，确实太早了。
啊，
那
你说让你演个节目，你不得
我
演呀，
全心全力演呀，何止演呀？我跟你说，那会儿那会儿我就会觉得，就是我这公司就干一辈子了，不会开人。但是后来真的出现第一次开人的时候，我先讲一下我们那第一次开人。那次开人是什么呀？是那个年底。后来才知道为什么开人，是为了账面漂亮，就是发展太快了，但是发展的那个人的速度没有超过业绩增长，发现就是搁多少人都是这业绩。
对，你上市公司得让人看到这个，让股东看到，
看报表，然后就会说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第二年的成本巨高，那这个时候就会显得没，就是你的公司就好像就是投了更多的钱反而没发展，这时候如果开掉人的话，你第二年做成本的时候你的成本就变低了，你还是挣那么多钱，但你第二年的运营成本低。
实际上一个人的成本特别高，这个不你的成本不是说你每月挣多少钱，包括你的这个
保险
包括你占的这个工位，这一系列，
嗯，
其实一个人成本可能是你拿到工资的3到4倍。
是的，所以
这特可怕，这种想法特别可怕。
嗯，
就是我之前跟我那哥们儿分家基本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嗯，
就是他认为节约成本比开源更简单。
不是，因为你想这样，我们那个公司已经开不了源了，上了很多新项目，
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片儿也特好，就是上行下效。
嗯，
你们那么大的企业是那样，我们一个小公司
他也这么认为
。
是的，他会从上到下都这么认为了，然后就会开，第二年就招。
嗯，
因为只是为了年底做那个财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所以就经常出现多进多出的。
对，为什么就春招了？春招的机会不是说只对这个应届的，
是被
社招也是春天最好。
是被开的那些关系好的还可以回来。
对，
对，就是三进三出嘛。我们周围就是几进几出的是非常多的公司，就是因为就是之前要这个
裁员。哪年、啊、你第一次裁员？
我忘了，但是那是我们第一次经历，就是特别可怕，公司断了啊。
可是2010年以后吧。
啊，
哎，我怎么记得是西二旗啊？
西二旗有一次，西二旗是那个是2009年，
反正有一次
特别早那次，
就是断网之后。
2009年有一次是什么呀？那个当时就是上午说网传说签不了到了，
对对对，
后来就说那个说有谁被保安带走了。嗯，当时我们在跟这看热闹呢，嗯，看着
一会儿就找你来了。
没
他们最后网传的全是真的
啊！就哎，就
然后那个，然后我说我们就说，我，哦，操，反正上不了网，掏出 PSP 咱连一把怪物猎人。
你说那会儿一点都他妈没有
不耽误，没有网我们也可以，
没有危机感，
没有危机感。我跟你说，那个我那个领导老张就当时后来就描述那段事儿，都哭着说的。说因为什么？他也从来没想过开人。他头一天还坐在那个餐桌上，跟他的那堆兄弟们说呢，说的那个今天就是大家在这喝了酒，好好干，就保你们这个以后都能买上房。说这公司发展的确实好，我已经拿到第一笔这个什么什么钱了，就是对，就是今天来的绝对就是我能照着这那的。第二天
谁说的？
老
张
啊，老张裁员名单一下来，就有头天在饭桌上的。
这就是没有，就是说白了啊，没经历过实际的竞争，
嗯，
就是他认为那竞争其实根本就不叫竞争，
就是那会儿有时代红利嘛，
就是资本竞争真就这样，上午说话下午就得走人。
对，那是我第一次经历。然后老张说他最后开完人他哭了，就是开的人都没哭他哭了，就是第一次啊，第二次就好了。第三次就让经理去了，他就不去了。但是第一次说对他打击特别大，他特别难受，他再也不跟人就说这种什么大家都是兄弟。
他肯定没有想到公司会
没想到
哦，就是头一回他还是有点情分的，是吧？
对，他有很大的，因为那个人特别好，跟我要不然我后来跟他们关系特好呢，就是真是拿同事当兄弟，就是咱们兄弟一块战斗。
从个人感情来说，嗯，这个肯定是让大家比较有共情能力，嗯，喜欢这样的人。但实际上他也不是一个职场的一个
对。
专业性的表现，
他也没见过，
太不专业，
他也没见过，就那会儿就不知道。然后第一次就，而且裁员不是他定，不是他定，
HR
直接 HR 定。
其实他说这话，其实这些人以后不好管理
啊。对，
还真是，
是不是，啊，
都是兄弟，
你怎么都是兄弟，
啊，
你怎么还是
而且你说这个啊，经历过一两次以后，他改变了。
嗯。
大部分人都适应了，
都适应
了。你看现在基本也没有互相交心的了，
没有，
指不定哪天你就给我干
掉，哎。真的，你要说这话也是，
嗯，
真是，就是现在我感觉职场没有以前咱们时候那个，就
是
下班还一块儿去 KTV 啊，
就是我从完美出来以后去那个数字厂的时候，就发现就是那边就是基本上大家不会太，
没错，
太有，
就是同事不是朋友。
我后来
顶多吃个中午，
我后来去阿里也是，
嗯，
整个那个部门的这个同事每天也是开会，
嗯，
说好多话。但没有人聊自己，
嗯，
自己个人生活没有了，
也没有说像咱们那会儿下了班一块儿吃饭，一块儿去玩，一块儿 KTV 啊，嗯嗯，
对，
所以
KTV
考，
所以我觉得现在好多，所以现在就我觉得职场就变得越来越冷漠了。
对，真的，我们是赶上最那会儿有一段就是同事是朋友，就是后来真的就没有了。
现在还那块录音，最后金花就是不跟我们做朋友了。
他人家要往上走了。
不用说怎么回事吧，说
不能有这些
我
糟粕的
烦心，这些都是烦心。
我上班，我上这个公司到时候晚啊，我就都28、29才去了。然后我的那些同学们都已经挣的很多了，我从1月3000块钱开始挣。就是这我同事那会儿已经挣的8000、10000多的了，就是我心里有巨大的落差。然后我就想，我在这公司现在这么好，这么大一公司还给加班费，我一定努力，我特别认真，而且我就是去做设计的嘛，有什么软件学什么软件， 我就觉得就是跟那个大鹏那个人似的，我觉得我把所有技术掌握到最好，公司一定会树标杆，一定会这个奖励我，我一定要得到这个年度的
没错，这
优秀员工
确实那个金花比我们都成熟
啊，新员
我们这还一天到晚傻傻呵呵的跟这
还玩怪物猎人，
对我们这时每天还 PSP 有什么新的游戏，买每天这金花已经开始研究职场，跟已经宏观的站在这个公司的角度去想我在这个公司的位置了。
对呀、啊，我在想我什么位置，我作为一个新人，我如何拿到优秀新员工，拿到优秀员工，因为年会要上台领奖，我怎么站在台上让董事长看见我，我脑里想都是这个，我怎么跟池总说上话，
天天想着
我
我
不跟你说了，我还给你出了那个年会节目呢认真
然后不，你那上年会不行，我要领奖你知道吗，然后还你知道后边是什么吗，设计师都有脾气，人家那个需求方过来提几个需求让你改就不
改不了，
不
都不
改不
改
改不了，
我帮你改我帮你改，我家离得近，我加班，我从第一天就十点走的，我没有一天准时下过班，然后都是人家六点说，哎，我今儿有约会啊，那个你找金花改去，然后把 PSD 一发我跟那儿改，然后就是干了半年，
但就这么干半年，年底优秀没评他
啊，
评了那个
评了约会走的那个，
不是，是因为什么呀？就是我就认为我挺努力挺认真就可以，但是真的人外有人，
人。
下半年来了一个真水平比我高的，态度比我好，水平比我高，速度比我快，就我已经觉得就是我不是那种、
哎、你这么说平行话说、就平良心话说金花能承认这个我觉得还是有格局的
啊、
嗯、
就是因为
真的能承认比自己更优秀的，
对，因为你要有的人比你说他设计的比我漂亮，但是我会做动画，我能把动画加里边、
嗯、
对吧说这人也会动画，我做得快，我三个小时做一个，我卷死他们，开始要求公司要求俩小时做个页面，我三个小时做一个，然后后来、
嗯、
领导发现了，大家以后啊就按金花一倍的速度六个小时做一个，别人同时恨我说你他妈不追求艺术，
那人后来那个谁大洋来了
之后，对，说你他妈这个人卖身不卖艺，后来给我起名叫金花嘛，京城名妓赛金花，当然下半年真来了一高手，又会做动画，做得又好，然后速度还快、
哦、然
后然
后人家也没有就是打鸡血，人家就很正常的就把这很快就做完了，
对、哎、人家还特平和
人还特平和，
还不像
人、
人
还那个一点都不拍马屁，而且人性格也特耿直，该不干不改，但是人一出活就是好，出又好又快。
年
金花后来服了，
年底没拿着奖，
金花发现了，后来就是学设计不能改变命运。
但是
后来这第二年，金花决定那个换一个环境了，
对，
想从网站部出来。
没有，那会儿还没到呢。那会儿觉得什么呀？就是说，那现在到了，就是到年底评奖没有我，其实特别失落。
你先等一会儿，那高手也没评上，
评了，他评上了。
哦、啊，那你们这公司是一正常公司、
啊？是正常，相对比较正常。
就是根据他是真的根据水平来，
可以啊，是吧？可以。
你要想一个问题，他那会儿能起来做那么大。
啊、
他确实绝对是正常
的，他肯定是可以、
啊、
非常可以，他那种
对
您
话你这么说，吃时代红利的公司多了、
嗯、
是吧，吃时代红利的这些公司多了，其实我们这公司当最高的时候排名也能排个三四吧，
对，二
绝
对
绝对
绝对
是吧、
嗯、
对，然后
还是有一些
有可以
的，
但是后来有变化，后来有变化，
因为我们那儿一直就
他评上了，不是我这个就是
后来我有幸我们公司分拆的时候，我跟那个这个优秀设计师一个部门了，
但是那会儿你就服了，真觉得就是有牛逼的，就是每一条都超过我排第二，就是我在公司那个排名里是排第二的，
但是后来故事又反转了，
对，然后
一年之后这个优秀设计师那个回家结婚生孩子去了
但是你听，哎，对，我就觉得我还有一件事还能比他强、
嗯、
我更愿意为公司肝脑涂地，这个时候出现什么事儿？到年底，
那就是态度上，
我态度可以比你还狠，对吧？公司说什么？我要去上海发展分公司了，谁去？
啊、金花啊！
哦，这就是你之前说你在上海待过一段时间的原因。
我去，
他马哥，
我去，在那会儿认识的马哥，
就是发配了一群那个。
就是怪人，
对，没有，不是怪人，说实话是要找各部门最优秀的人去建立分公司，就问那人去不去，那人还不是北京、
啊、变相承认自己优秀，
不是，就是那个人不去，人不去、
嗯、优秀设计师不去，
老大不去，老二不就去，
老大不去、
嗯、
那这个时候我说我愿意替马总这个鞍前马后，这个马首是瞻，去上海打出一片天地，马总就说真不错金花啊、
嗯、
这个虽然优秀员工没你，涨薪给你多涨、
嗯、
去了回来 就是因为我们要去三个月，开始说去三个月，说回来不能让你白出去这么长时间。我说那就是你听懂了，能升职啊，对吧？我们当时升就是升叫副经理，就类似于副组长，因为组长是有人的。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三个月干完了，说再干三个月，
然后再干三个月是吧？
你这不是无间道吗？
然后再干三个月，干了九个月。然后说就剩最后三个月了，别就别不干了。说那我说回去升，说回去肯定升职，但是告诉你个好消息，就是部门没了，马总也不管你了，部门拆分了。
以前他们是一个大网站部，后来他们回北京的时候就分拆给各个那
个
事业部了。
对，说分拆之后啊，分拆之后每就是要分成四个组，这四个组每个组都有一个经理，那所以你肯定有你的位置，
职位多了，
肯定有你的位置，
都是经理。
对，但是在第十个月的时候说，哎呦，你现在已经被分配到了一组组长啊，一组经这个设计经理，但是你现在不是还得在上海再坚守三个月呢吗？所以得先找一个代理组长代理一下，回来你来管他，然后代理了三个月，
听出事儿来了。
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说，人代理的挺好。
谁代理啊？
强哥。
哦，
确实强，因为什么呀？那会儿时代变了 ，Flash 不值钱了。
对 ，Flash 设计师一夜之间下岗。
我原来 Flash 做的还不错嘛，然后那个 H5 起来了。强哥是最早玩苹果的，对吧？就是人都是扁平化设计，我们那个还是雕花呢。
反正他的那套设计已经过时了，
过时了，
他就不看那种了，
没升上去。回来之后就说，要不然把心给你涨了。然后职位现在上边领导选中了，就是他，因为之前所有答应你的事儿的那一系领导都已经不管这摊事儿了，都调到别的部门去了。现在就专管你的这个人，就喜欢这个新设计师。
人家确实设计的比你好
啊，就在新时代就是比我好，因为就是这种。
不是，我怎么记得你是副经理？
就是没有，就是说，要不然就是你就把这个级别升上去，但是
但是你不管，
你不管，你就肯定不能让我管，就没了嘛，就是升职没成功，升经理没成功，说那怎么办呢？就真的特别难受，就是你想我前头拼了一年，然后又去上海去了一年，我
在上海待的时间，
我跟你说，在上海那一年到什么程度？我每天早上起来十点工作到晚上两点，我跟领导住一块儿，然后我们那是两居室，大的那屋领导住，然后我和另一个哥们儿住在小屋，都得提前跟那哥们儿说，今天那个你晚点回去，我录完了你再回去。
什么玩意儿？
就是
你们俩这是一张床啊？
就是
双床吧，
双床，但脸对脸距离
储蓄吗？
啊，脸对脸距离一米，就是你没有录的空间，都得商量说你今儿晚点回家，出去喝个酒，我录完了你再回家。
你他妈去厕所不行吗？
不是，厕所领导不让，因为我还得包括
不是领导不在时你去领导屋，
领导屋锁门，我还负责每天要叫领导起床，交水电费，然后那个给领导什么带吃的什么的，就是每天工作十点到晚上两点。没有休息日，只有十一回了一趟北京啊！只有十一回了一趟北京，而且更夸张的，我跟你说真的，我就是那回我特生气。
嗯，
更夸张什么？那个都在游戏公司，那 China 照不大家都得去吗？
对，
我不许去。
为什么呀？
因为那天有七个页面要做，你留下来做页面，全公司就我一个人自己十点去公司打开电脑做页面，所有人去拆那照拍照片，跟各种收购合影。
对，那天那个金花跟我说，这么多干这摊事儿这么多年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我也没去过，
你也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
主要我都到上海了，干了一年我没去过。
他更惨，他在上海呢。
对，我主要我还在上海。
我去，你这就是职场陈永文啊！
不是，我跟你说，
啊，
金花实际上是一反面教材，大家别学啊。
后来
就是你如果是做设计师的话，你还是专注于在设计。你看，跟他那些比他优秀那些设计师也
都成功了，
都成功了。为什么？人家技术活好，人也没干那个什么的端屎端尿这些事儿。
不，所以我后来回到北京之后，这个岗位，比如说我真接受不了，我又干了这么多事儿，我真接受不了，我就是没升上去。后来那个就老吴嘛，就后来的领导跟我说你那个要不然转策划，
对，
就
做的人看出你做设计不太行，
确实跟不上时代了。实话实说，因为 Flash 全淘汰了，
做设计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
我跟他完全相反，我是陪着领导。
没错，我听出来了，你是那个专业能力上特优秀的人，但是呢，老被金花这种人挤的。那
我就改策划，
他是这样，他是那个就是钱涨了，但是职级没上去。
对，
我是陪领导进局子，完了那个给我职级涨了，然后钱少了，
钱少了
啊，钱少了。
嗯，那你听说，然后就改策划嘛，转策划之后，努力自学。努力自学，因为那会儿也没有教材，就努力自学。然后领导说做一个 NGA， 对吧？虽然听着天方夜谭，但是我真的自己跟家画框， 他们上班画框，画了一个 NGA 的，就整个网站的布局。
我
举
一个大论坛啊，
不光论坛，论坛里还有带游戏，就是如我们这些这个用户如何这个用互联网，那会儿开心网特火嘛，
啊对对对，
这种都得给设计出来。
这那会儿流行叫轻社交，
对，就是轻社交的一个网站，全部都规划，领导看都傻了，说这咱们公司是不会有人能，就是说。做策划能做到这么细，做到这么的这个完善的，说你就留在这儿做策划吧，我就改策划了。改策划之后呢，这个就
不做设计了，
对，不做设计了，改策划了。然后这个确实在，
我说让他设计个封面，他他妈一个次封面，他说设计都他妈我他妈瞎弄。
你想啊，我就是前两年干设计，后头就不
干。黑水公园这么多期那个，
我说
你不是设计师吗？你弄啊，他不
弄。前两年
痛
伤了，
痛
处痛
处。
对呀、啊，后来我就改那个什么 VSO 画图了，然后就画那个。
他开始转那个往那个经理人方向走了。
哎，对，我就觉得这策划后来就觉得也好，策划没准转你能去市场，在策划上做的还算不错吧。真的，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很多创意做的还行吧。然后，这个升到了，
后来他就想去做市场了。
对对对，就升到了策划经理。这个时候，我就接触了那个叫什么，需求方，有市场的，有产品的。我觉得他们做那活动都特傻，他们做那个策划页面都。
但是当时那个时代 PPT 兴起了，然后那个金花觉得我的机会可能来了，
我要做 PPT。
哎，等会儿，但是你的需求方都是来自于企业内部。
企业内部，我是甲方，我擅长在甲方上班，我在乙方上确实特难受，我在甲方上班还行，我就开始学做 PPT。然后这个时候看到大家就是都升职，
金花发现，在 PPT 这个战场上，大家好像都是从零起步。
对，我还有机会搞一搞。哎呦，我 PPT 做的那叫一好，对吧？动画全都能做，我这种 PPT。那会儿我媳妇儿他们公司 PPT 都是我做的，我那 PPT 能做成那种考试题似的，你选 A、B、C， 然后最后有积分，然后这种
还带编程的
啊？对对，那就用页面编程。然后呢，遇到什么了呢？哎。新领导来了，就是我们之前那个上过咱们节目那子妍就是觉得，哎呦，金花不错，金花这不错，把我小贾那会儿认识小贾嘛，主要我们那会儿也学会得陪领导，领导那个喜欢那个吃饭陪领导吃饭，对吧？领导喜欢打枪，陪领导玩傻帽游戏去，对吧？然后这个
最近要陪领，我们最近要去打枪了，
对。然后呢，领导觉得像金花啊、小贾几个这不错，说都不是在市场部门的，然后跟着一块儿去搞市场吧，对吧？这个时候公司又变动了，我们那四个网站部又要合成一个网站部，就问我考验我的时候到了，说你回不回网站部？
嗯，
说你要是跟着合到网站部里边，有这个在网站部继续升职的机会；你要不合呢，你就留在这儿跟咱们做市场，做市场这个机会更大。你更能走到前边去，你就可以成为需求方了。
你选没选啊？
选了，我就跟着子妍。我说那我必须得跟着您这个做这个什么呀？做市场啊！我要向您学习呀、啊。
然后那个没过多久，
心中的偶像
没过多久，那个子妍离职了。
我跟你说，你这事儿我特理解。就是你前面有根胡萝卜在那吊着呢，最起码对吧？你每次出现转折的时候，前面老有一胡萝卜吊着你。
嗯。
但我没有，
啊、对呀、啊，那你听我这更惨、啊。
你没有，你就是那根胡萝卜，
我自己给自己当胡萝卜。
对呀、啊，我就说，我跟那个当时领导也觉得说你确实挺有本事的，你就留在这儿跟他们做这
个。不是，你那个让大家听了感觉他好像一直在职场奋斗似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啊。
这个
是奋斗了，
这个是他的主观视角是一直在奋斗，
嗯、
但在我们眼里，这个时期他已经在公司里，我至少我们那个部门里变成一个谐星了。
对对对，主要
是贾涛，
主要是吸引我们的就是他的诙谐、
哎、
啊，
人家是
怪
逼，
哎
哎，那时候那时候的贾涛就是像
我就被吸引了、
跟别人都说我们这儿有一怪逼，我们不是有一怪逼叫金花，
为什么
走路老了腰都是晃脑的？
不是，电梯你记得吗？就小电梯一下来坐到一层、
啊，
有一回我他小，
别怎么瞎说，不许说这个，不许说这有问题。
还有那个，他就问人
家、我把名都给逼了，
他就问人姑娘。就是你可以逼掉啊，这个咱们自己聊天、
嗯、
就是问说你想听听故事吗？
要是我这部门我可能会调走。
不，我们融入了他。
哎，这那
这就是他的人格。
不让说
啊，不是我把那些人名跟那俩字都逼掉、
啊。对对对，
不是，这就是他人格魅力。然后他就身边就是开始是我们部门的一帮人，就围着大家一块吃饭玩，就从中午吃饭发展到晚上吃饭、晚上唱歌，然后后来发展到外部门的人
啊，这就是走群众关系，走群众关系。
哎呀，用你家的话讲，要走群众关系。
我足够怪，我足够怪就能吸引大家跟我玩，
形成了群众基础。
哎，对，
每天就是这班上聊聊八卦，玩魔兽世界。
我承认，我承认这点，我承认非常怪。然后穿的那会儿也都特傻逼，穿一大背心什么的这种，然后这个就。
压那会儿他妈的留一个他妈那个络腮胡子，然后穿一花衬衫
啊，
对，然后但是领导觉得这有网感，领导还让我去演戏，然后、
哎、什么那时候
我们拍那个视频，
赵岩导演，
哎，那时候我们部门就是想发展自己做点就是现在这种自媒体做的东西，当然当时也没有什么那些视频平台，
对，
我们自己部门做，然后我觉得哎呀这怪逼呀，老想他妈演怪逼，那我就是演，然后我们拍
他不演流氓吗？
对，演流氓，
哎，是那军大衣大军帽那个吗？
差不多吧，反正就这意思。那领导就很喜欢，因为领导觉得你为了公司豁得出去。我当时都想了，就是你就让领导觉得，就是如果你还耗着面子，那不行。领导是要有面子的，我要替领导把面子都丢掉，对吧？演傻逼，然后领导跳舞跳得很怪，我们在后头反正也跟着伴舞，对吧？就干这些事儿。然后后来领导走了，
领导走了，
换了一个新领导。那个领导就是跟我八字不合吧，就是我实在是接受不了那个领导。然后我就
那个领导啊，不是八字不合，那个领导呢喜欢。长得帅的小鲜肉，
对，
他明显不在那个那脉上。
那他不是穿了吗？后来伊斯米亚克
不是那后来呀、啊
哦，
那后来，而且那领导有一个什么呀？我接受不了的呀，就是我这人就即使再这样，我接确实那领导有点狠，就是他比如说四十度天不开空调，在会议室里开六个小时会，就要考验大家的意志力。那会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关于项目的主题。就是什么类似
天生我有才内部分享会，
天生我有才内部分享会，
他是那渣子洞来的吧？
就反正就是我接受不了，就是最后我们几个都因为那个人走的，但是我等于是有条退路，就回网站部，然后后来网站部因为我确实当时策划东西好，然后领导说就你回来吧，回来我正好我们这个新部门重新建立，也划到了另一个领导下边，我们需要有新的、这个、
金花就是又走了，
对，又回就是说需要有你这种人才，你回来吧，然后就回到网站部，
从此跟我们分道扬镳。
哎，对，但回去之后
发现离开了这个。自己是一个怪逼，发现离开另外一群怪逼，自己好像想走这个正常人的路线了。
对，那会儿就是心态有了特别大的变化，就是
发现自己在做怪逼的时候，人家好像都人五人六了。
对，我也要人五人六。
不是这事儿吧？赖我。
嗯。
当时呢，让他参加过几次什么互联网创业大会，他发现那创业大会上面的怪逼比他还怪，但是人家穿个西服，说一些在 PPT 前说一些傻话，
对齐颗粒
就成了。
哎，对，区块链 B to B O to O C to C 都得这么说。这个怪逼我也可以练一练，
对
对吧？然后呢，
瓷砖区块链。
对，回到网站部之后呢，这个那升不升职呢？领导说你回来晚了，大家都升完了，你再等等。
哎，你好像老是慢半拍，
对
吧？
没准人家领导这是一。说辞，
我没好意思说，没好意思。
你等等，
每次说你等等，
你
等
等，
就是
等吧，就只能在那儿等嘛。
其实我觉得你那会儿就是真他妈相信了，人
相信
人说你等等，你就真等等
啊，真等了，真等了。
因为舍得牺牲的人，就最后只干舍得牺牲的事儿，
真等了。而且就是说什么呢？还有一问题呢，就是这片里边也说了，就是说领导会汇报，人就能当领导，
哎、很关键。
我就会，我练汇报，我信了，我这真的我都是信仰，那汇报得练起来。然后本来会做 PPT， 不就差站出来讲 PPT 吗？对吧？我就开始报这个公司的什么讲师讲，就是去当讲师，从基层讲师开始练，跟大家对当着说话，自己弄一 PPT， 跟家对着他妈电视屏幕说，他们练俩小时，然后去那个公司练。然后后来就真的练出来了，练出来之后，我们部门的那个汇报都是我去，真的都是我去。然后后来。我不是一直想上台领奖吗？最后
这段有可能是他的空白期，因为这时候我不在公司
啊、哦，对他也不在，他也已经
走了、嗯、我们都不
在、哦，他可以发挥了，
他可以就是他离开了，自由发挥。
但是我
因为他已经没有什么黑历史被扒出来了，
对，
这黑不
黑，他可以重新换一套人设了。
对，
但是我时不时的会去公司找他，
给他传点，
对
传点，
他去我都让他到外头等我，我不想跟这么矮的朋友在一块说话，降低我在公司的这个影响力。
我说你看，金花你怎么跟贾涛，你们俩是好朋友？
对。都不见，出去外头啊，外头那个饭馆等我，你不要来。
哦、看了故事会，不承认看过。
哎、
是那时候，后来那个我回去在公司里碰见他，我跟他打招呼，他就是很已经换一套人设了，
很官方的。
啊、
对，人家穿上西服了。
后来他那会儿也秃子，大秃子。
秃子是后来，
秃子是后来了。
穿上西服了，穿上小西服了。 对吧？穿上西服，讲 PPT， 戴着手表，然后这个每天这么比划起来，对吧？
啊，兰花指
啊，对对对，然后真的部门汇报，我得说一下汇报这事儿，我真得稍微这因为有可能还年轻的朋友，给大家说一下汇报这事儿特别有用的，就是因为我们原来的部门网站部门，每次汇报就是说我们完成了多少个页面，领导永远会问一句：完成这些页面有什么用？
对，
解释不清，
要数据。
对啊，后来我去了，我就给他搞什么呢？搞那个什么广告到达页 AB 测试 ，A 页面这个转化率5%， B 页面转化率10%。我们后来全用 B 页面的方式做，所以我们做多少页面乘以这10%是公司投放的那个放大比。
你把这个页面的数量说法赋能了，
对，我给他赋能成钱，我们实际上相当于替公司省了几千万。我们那部门真的当年就得奖了，当然上台领奖没有我，因为只有那个总监能去，我级别不够，我就是因为没升上去嘛，回去晚了。然后那个时候就真的心里边就觉得不能再这样了。
我跟你说，这是你人生的那个黑暗期，我就觉得你不应该这样，
对，
你应该还是。后来我就发现他还是得怪逼，
但是我
那他真正身上的闪光点还是他应该是做一个
怪
逼。
哎，但是那会儿我觉得不是要不要当怪逼，
后来就
是因为我没拍马屁，
哎，
就是我马屁拍的不够狠。
后来有后来我不是我已经在其他部门了嘛，后来我就自己那时候也想做点这个自媒体的东西，后来我就是说我说要不找你吧，你丫也闲，别他妈傻逼加班了，晚上出来拍视频。
哎，我跟你说这个
哦，那些视频是那会儿拍的，
对，
就是走路上录像。
那边那会儿已经是我最后已经决定离开这个公司了。
哦，
为什么呀？就是后来我觉得，后来就认识人更多了嘛，就听说谁谁谁上去了，谁谁谁下来了，跟领导什么关系。
啊，对，这应该这么说。那时候我也有点被他洗脑了，因为发现这人好像是不是励志了。
因为领导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我的那个直属领导跟我关系特别好。领导说了一句话，就开始是这么说的，就是其实我那会儿特别招，上级喜欢我，下级喜欢我，但是那个同级特别恨我。然后领导就有一次吃饭时跟我说金花啊，如果我跟你是同级，我也特别恨你。说你看你
太突出了，
对，就是你太突出了，你突出到让人讨厌。说你说你做的东西也好，然后其实那会儿我不是特别拍马屁，就比如我们那个同事出去旅游，我都从来不跟领导一队，我都跟别的部门的女同事一队，那个对吧？就是跟马哥。
没有，我跟你说啊，这我得
马哥
变成女同事，
还有女同事，女同事名都不提。
我得那什么，
你来说，
那会儿不是那个我们去哪儿啊？青岛还是大连？
好意思说呢？
去青岛，
那里边有谁吧？
然后那谁，
青岛大连都
刚升副总经理，那个谁，然后那谁王晶，然后后来
副总监，
副总监对，刚升副总监。然后呢，外边下雨出不去，然后领导就说：“那咱干嘛呀？要不咱们炸金花吧？”呀，叭躺床，来吧，领导，就这么拍，硬拍硬舔。
那会儿舔的不对。那会儿舔的不对吧？
那个替领导是火疗那也是这会儿吗？
那是
上海
，那是上海。
哦，上海。
我跟你说什么？就是我那当时那个直属领导跟我说，就是说你出去玩你都不跟我们玩，但是我们喜欢你是因为你能替我们汇报，因为我们都不讲汇报，然后你汇报的还好，然后你做的东西也不错，下属也喜欢你，你还而且还有一个最招人可恨的，你都结婚了还老跟女同事说说笑笑。那有好多没结婚的呢，人家都不好意思去，你怎么那么好意思去跟人说说笑笑？
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是领导自己想说的。
哎，领导就已经说了。
领导说你他妈干嘛非得跟那些女同事一块儿？我本来女同事你不在，女同事可能找我。
没有，我们那领导不那样，我们那俩领导都不那样。我们领导说，就但是我们领导说了，我说我要跟你同级，我也讨厌你，对吧？
我怎么觉得这话不像？
反正这意思吧，就是哎，就是说后来我就听懂了，我听懂的意思就是拍的不对啊，就是我要是拍一点，谄媚一点，可能同行就是也不会那么恨我，对吧？要不然你凭什么你老在里边跟修仙的似的？
就是我拍的太自然了。
我没拍，就是我真的没怎么拍，因为没越级拍。
哦，
我跟我上属领导就是都干那么多年了，就很好朋友嘛，就那跟大家都是哥们儿那个，不用拍，不需要拍。当然这时候我就开始学会，我懂了，要跨级拍，然后就加这个想办法再加这个上层领导的 VP 级别的这个微信，然后就那会儿有一 VP 得病了，住院了。
还去看人家？
我没看，我那会儿正好在外地呢，我就翻朋友圈看他朋友圈，一个一个看，看了2年多他的朋友圈，看他喜欢什么。 就是嘛，哎，我喜欢高达，让我的小弟，让我的下属说，你现在去鼓楼哪哪个店买一个高达，然后那个送到那个助理，让助理也给送到这个领导的这个医院，然后你上边
人家都住院了，你让人拼高达呀？
没有，我给他买的是一个那个什么、
哦、
成品。然后我后来就赶紧发微信跟领导说嘛，说领导，我是代表这个网站部哪个组，然后送您一个高达。领导说，哎呦，你怎么知道我喜欢高达呀？正好我在医院那个没什么事儿，我正好组装一下。哎呦，我操，我买的是成品。然后跟小弟说买一个组装的赶紧再送到医院去，就是真的拍的还挺厉害的。后来又通过别的同事关系认识到了什么戴欧的，对吧，就是戴欧的已经到了开会的时候就说那个，哎，这个活让那个网站部那个金子呢，那会儿我都没升职，
金子
他都不知道我叫什么，
已经有了花名了，
哎，金子，让金子给做一下不就完了吗？大家都说那金子做的不错，对吧，就但是到那会儿也没升上去呢。然后后来说该升职的时候，就是说这个说领导说你终于可以升职了，你终于可以升到总监了，但是呢咱们现在公司在扁平化，所以所有人降一级，所有的总监降成经理，你还是经理，但你相当于升了。所以最后在这公司我也没升职。然后最后等于是我们那个欧欧们什么的全都离开这公，就离开了这个岗位吧。然后另外一系起来就心里特难受。然后因为我们这期就不可能上去了，开年会又回到年会，开年会送那个，因为当时发年终奖了，但是真的我说那会儿人已经疯了，就是我的精神状态已经不正常了。年底发了我10万年终奖，然后呢我觉得少，好多年前其实真不少，
那会儿钱值钱呢。
为什么会觉得少，对吧，现在觉得我真觉得有病，我应该在那公司一直耗着。为什么觉得少，因为到那个年会的时候抽奖嘛，跟你一样也抽奖，他我们那个抽奖什么呀，所有人的名字都在里头，如果抽到的是领导，领导要往回退那个
钱
就
翻一倍，
对，翻一倍。就比如说你抽的是个苹果手机，你要再掏出一个苹果手机来，
你只拿俩，
你说为什么他们，你为什么能掏，因为年终奖 hold 得住。然后呢就有抽到的人站出来说退一个吧，退七个，
我去，还往上架呢
啊。后来又一人抽中了，退八个，对吧？后来连主持人都抽中了，主持人都退。
你这是我
那
公司吗？
他那年终奖十个是最少的。
对，所以在那一刻我知道那些人
拿一百多个
啊、哦，
他是最那什么。
我去，你还是动脑子、
啊，
就是你能通过这个反推。
对、
啊，
而且我知道了所有的，就是本来跟我一个级别的，他们抽中了是要往外退的，我抽中了是要去领的，我就知道在这个公司我升不上去了，我才。去了分公司
啊，你也看到了苗头
啊，我就去了分公司了。去了分公司之后，终于在分公司升上职了。
你在总公司留下来，你也到不了。
对啊，就是到不了。
因为你升第一升不了，第二再那个上去这一波就是你就裁就
马上就要裁我们。
因为后来就是媒体系的跟那什么系的，你没看明显
全裁了
对。
就是你看，就是除了那些。专的贵的特狠的，但是我的拍马屁还是表演，还没有
融入，
没有彻底贵，
没有交心，
没有交心，而且主要确实颜值没达标，因为留下的确实
你也没车，你要有车天天接他也行，
哎，对，硬件不过关，所以真的就是我看那片里的时候就说在那个职位那么多年就没升过，我特别就是让我回忆起我那会儿上班的时候，最后去了分公司，分公司升了大概一礼拜吧，就来了突然空降一个 CEO。跟我说的就是，因为我升完之后就要负责这个讲 PPT 嘛，说的北京话很难听，我们非常讨厌北京话，你说北京话得罪了我们的很多客户，所以你
这不扯淡吗？
因为是跟南方有一些公司有合作嘛，就、
哦、
说的你很得罪客户，得罪没得罪不知道啊，因为你去之前你不是告诉我那个 CEO 你认识，那 CEO 就特恨北京人嘛，
对
啊，
啊，
那个、
就是咱们有一个傻子同事，差点就因为是北京人没进来嘛，
对，然后对那傻同事对是，
最后他走了不是进来了吗？然后证明他确实是个傻子，
所以后来那个新的那个分公司的 CEO 就因为我是北京人，把我的所有的。岗位全部都给抹掉了，说钱你可以拿，你就在这儿一直待着养老就可以了。但那会儿我已经觉得，你像我十万年终奖我都不干了，我就觉得我能行，我能成功，我一定要较这个劲，我一定要表现出自己有实力，就选择了辞职。
就是我，因为你也算是我的前辈了，虽然认识时间很久，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讨教没讨教，
嗯，
拍真的有用吗？
拍真有用，
有用。
就因为我看这个片子也有这个
拍，就是说
你得拍对了
啊，
拍真就是拍这个真拍，他不是说拍马屁了就， 拍马屁实际是不行的
啊。对啊，
不是你要成为领导，生活上的衣食住行你都要那个。
对，你
领导
成为，我跟你说，你真的要成为奴才，
那叫管家。
领导说了，说我新买了一个雪镜，你怎么想？
那得配套的东西啊。
配套什么呀？
配套
行了，领导，周五晚上
咱
就走，
咱们一起，我开车，我带你，咱们滑雪去。
你没有任何私生活。
那你人家领导说买雪镜，你说你跟人聊设备，
啊、你说你这雪镜不行。啊、
我下来不冤，我先明白，我不冤，我混到这份上一点都不冤。
哎、这片里边为什么那个马杰克升不上去？
对，
我就是跟马杰克特别像，我公司跟公司外不一样，我特别不希望别人占我私生活。虽然我可以加班，但是我回到家，我的周末。或者我今天有事儿，我不可能把我的事儿推了陪你滑雪去。
明白了，就是拍真的没用，但是你得再往前走一步。
对，你得真的成为他的生活当中的一个人。
哎，扎那个我什么时候那你就得接去到楼、
哦、
哎，对吧？
滴滴也不行。
对，就真的那个那老板是不是那后来领导是不是有一个专职司机？
有啊，
那专职司机年底拿了60万。
那
个
开滴滴一年能拿60万吗？
也是得看给谁开，
是那个领导好像是怎么着，好像是出过一次意外，就不太敢开车了。每天早上起来接领导，就工作公司的活干不干不重要。
领导开车的时候，领导就给你分配活了。这个活我告诉你怎么弄，你、
嗯、
你就负责吧、
哦。
都是这样的。
对，就
还真是领导的司机，要么特危险呢。很多人落马了以后，司机跟秘书啊都出事儿、嗯。
对，所以真的就是我做不到那个，我就跟那个马杰克一样，我在公司拍，但是出了公司我不拍，所以没成功。没成功，就是真的那片看完之后特别的让我回忆起那会儿，真是唱歌那一段我真的就是哭了，就是其实我挺爱上班的但是我这么爱上班这么努力，然后所有东西都相信，我最后也没升上去，也没升到总监。
我觉得这公司这个形式它就让你升不上去，所有的人也都一样。你说真做到高管没几年回来，现在也跑滴滴也送闪送这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
我觉得有点像轮回。你说，
因为那个对，就是什么，就是社会，就是什么当时的时代红利。
对，就是
我们那会儿那几个领导，确实后来也就是到他们那儿卡住了，时代一结束，他们也上不去了。
嗯，
他们最后来说出去，觉得自己哎很有本事，出去自己干的，有反正干出来的少吧。
这就是那个，这就是那段子了。就三个人坐电梯上来的，完了这仨人在电梯里，一个躺着，一坐着，一趴着。
俯卧撑嘛，就
哎对，完了人家到楼顶，人问你们仨怎么上来的，说我坐上来，我躺上来的，我趴上来。这仨人没一个人承认自己坐电梯上来的，不一样吗？
我觉得像脑筋急转弯啊，
不是，他就是一种现象，就是大家吃了红利，完了老觉得是自己水平导致的。
嗯，
我觉得吃红利就是吃红利，
嗯、
就是我
承认就行，
挣快钱的。
哎，就巴菲特这点就很好，
嗯、
就人家问他为什么成功，巴菲特回答很实在、
嗯，
说我首先感谢我是一男的。
嗯，
哎，你听着好像八竿子打不着，但是你仔细回忆一下，就是巴菲特当时出生的那个时候，女性是很难找工作的。
是的，
而且就是对男性他是有优待的，就相对、
嗯、
相对女性
对那会儿基本不信任女性能工作，
就相对女性男性是有优待的。他、
嗯、
所以他回答的问题就很在根儿上。如果你问他，他就敢说我坐电梯上来的。
嗯，对，
哎、而且
成功的人，真正成功的其实会承认时代。
对，
嗯、
所以就是，而且就这片儿，
要不人家老说运气呢，嗯、其实就是
爱笑嘛。
是。
我不爱笑，
你还不爱笑了、啊？
我后来在节目里爱笑，这不节目就干成了吗？
成了、哎、
哦原来是因为这个、哎、
多笑笑，因为多笑笑，嗯、大家听着
运气会好啊，
运气会好起来。
而且就是金花说这个也反映问题，就是找人得找对了。你看这片儿里就是这个，那人叫什么？就王迅老师演的角色吧、
嗯，
就是你找人勾对吧？
没找对，
哎。就是你跟那种坏人勾兑啊，你最后的下场是你自己也完蛋。
嗯，
哎，你一定不能找坏人勾兑，还是得走正道。
真是，哎，所以这片真的还很多事儿是挺真实的，但是确实也是，我觉得后半截相当于
不是你这个
美好了一些。
我觉得你这个职场经历，我觉得最那个最值得人学习的就是，如果你要是做设计的话，你就好好做一个设计师。
当然，那说实话就是。你看怎么看了？但因为最后，
因为你想，你从你这个设计师出来之后，感觉后来越来越不顺了，还不如一开始、
哎。那你不能说，但是确实最后，那你说最后我还是找到了那个比较大的那个公司嘛？因为那个
对，后来确实，因为虽然他不顺，但是后来他不做设计师，他做别的，他那个也挣了不少钱，
挣不少钱，挺玩命的，确实我也挺玩命的，
但是不开心
啊、
嗯，
不开心，不开心。
之前那个高手设计师打乱了你的节奏，
后来那个
你后面每次都是慢几个人。
后来高手设计师跟我在那个分公司嘛，
你帮他报仇了？
我没有报仇了。人确实
确实好。
后来那人，因为那个人之前我没有跟他接触过，还是我通过金花给我讲这个人。还有我发现，这个人现在的脾气性格跟金花他们做同事那时期没有任何变化。
对，人挺稳定的。
哎，每天就是真是坐在那儿，就俩眼就看着屏幕。
人家是靠技术来的。
从他妈早上起来九点一直到晚上六点之后，人就走了。
嗯，
啊，他也不使劲
加
班，
不加班。
我野心太大了，小时候
他不加班。
确实是因为就是我对那种职场文化就真的就是感激涕零，我觉得我要为公司奉献青春。
但是就是公司能扛一辈子吗？
后来才知道不能啊。
对，
开始
不
能
扛，但是你这个人的技术到哪儿还是有范的。
是这
个。但是你到了一定的阶段，这个公司你至少能控制这个公司能不能往下再扛下去啊？
一般人到不了，
不，
这不是咱们那个已经
到
了吗？
啊、哦，哪谁呀、啊？
爱笑的，
到个屁！他那个，对你不就是说有些当时跟我们差不多同级的，确实在公司已经升到特别高的高管了、
哦。
对，
那但是实际上他也不过是在吃公司的红利而已。因为那个人，都想说一下这个，其实好多人的一个迷思，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跟我们同级别，但是我们很不喜欢的一个人，他后来在公司就不是，就是那谁。就是他升得很高，他升得非常高，而且我们后来我一直说，我说这个人可能未来会是这个公司的 VP， 就是因为他的所有的场外的因素都特别特别棒做的，他想尽所有的办法去认识 CEO， 去认识董事长，然后他在我们的面前特别的、
哦、
特别的威严，但是在那些董事长面前都就都那样，就
这说白了就是说这个，我觉得不是人家。不是他的问题，就是说他是什么性格，你要认识到自己，你适合干这，那你就朝这个方向走。
还真是，
他很努力
啊、
嗯，这点是我们开始可能很讨厌的。
首先你
是
就是你在做这件事之前，还是得认清自己是什么类型的人，什么性格人，你适不适合走这条路，这样很重要。
对，但是我想说一个什么呀？就是一个秘密，这真的是个秘密，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吧，就是场外的点满，场外技能点满，就是所有的这个人情世故是满的。管理对下属的这种高压式管理也都是满的，但是他的项目没有一次成功，多好的项目在他手里全砸，就是这种公司的这种标杆项目，就公司谁带大家就甚至说搁只狗在那块他也能盈利的，他都能给你搞砸了，然后这个人还在升。后来是有人问过，就是欧曼就是这个真正的决定权的人，说为什么你升他，对吧？我就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为什么这些你在职场上发现，你觉得他很傻？就是从下属看这个中层往高层升，你觉得他很傻还升的？
我抢答一下
啊、
嗯，就是那安全啊，因为他不会觊觎我的位置
啊。那倒不是，最后其实会发现也觊觎，
是制造问题、嗯、让下属对他有那
也不是那个当时那个欧的回答，因为我们后来都熟了嘛。那个欧的回答是说，他犯过那么多错误，至少我能保证他不再犯这些错误。
也说不好，
就是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回答。
哎，就你明白这意思吗？就是说，我现在认识的这些人里边，他犯的错误比较多，说明经验比较多，我还能选谁？他问我一问题，还能选谁？说我现在觉得，比如说啊，你现在告诉我说的这个什么市场部一部的这个项目管理组的贾涛对游戏特懂，很有才华，我这个人都没见过，我可能认为这个人搁这儿和一个带了十个项目都失败的人
啊。
我会认为那个带了十个项目都失败的人有更多的经验，
就是他，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下限我能接受，
对，
就是我知道他下限在哪儿，
对，
这人没犯过错，一犯错可能把我给弄黄了，
对对对，虽然他一个都没带成，但是他没有说的把公司给搞垮了，
对，
我现在升一个贾涛上来，你们都说好，我他妈就没见过，他万一一个项目给我公司拖垮了呢？
哎，这就
干嘛为什么拿贾涛做实验，为什么不说自己、啊？
这就是刚才那问题了，就这种人他是 C， 就这种人他是企业家或者资本家吗？他做的这个决定可不是以牟利为目的、
哎，这就是大公司。大公司就这样，因为大公司它已经有一定的盘子了。
对，但是它
里边的人是求自己的职位稳，
对，
安全。
所以他不是，所以这种人他严格来说不属于资本家或者企业家定义了，
不属于，
就跟那个，哎呀，你说这跟那白客老师演那太像了。
嗯、
他就是本来一个小错误，大家就说句话就能解决的问题，
嗯，
必须扛到最后，把错误弄大，谁都捅不破。
对，
就只要错误大到一定程度了，就谁都不会去
错。对，我就用这个一直不成功的人，谁都不能说不对。
而且这个人，就按你刚才说的，这个人职位已经够高了。
对，
就是如果现在承认这个人有问题，一串人全有责任。
对，所以他的所有的项目失败，全部有其他原因。
其实也不一定是这个人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职位的问题
啊。是的，
来他妈，我觉得
没错，不是这个人的问题，
就是这个架构、这个结构、这个管理学、这个公司的管理学
就有问题。我跟你说，这管理学出在哪儿的问题？就是我们看这片里，就是有个金字塔，就是这人一上来，啪，先贴在金字塔哪个岗位，什么从什么 K1 K2 这么往上升，贴在哪个岗位上，这个金字塔就是有问题的。因为金字塔就是越往上尖儿上人越少，你现在这些员工一定会面临的被开除和不升职。上去的人永远是少的，
对，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基于什么呀？就是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就是说人的这个晋升真的需要管理吗？就非要管理系晋升吗？我这人就是，比如说我这人就是做设计好，就刚才说那个比我厉害那设计师，可是他最后说实话，他的钱没有我挣得多，明白吧？
他场外技能没你高
啊？对啊，因为他一直在这个专业岗，这个专业岗是有上限封顶的，你最后必须转管理岗。你转管理岗或者转这种就是更其他的岗位，你才能把钱涨上去。
啊，这是一平衡问题。可能人家就觉得他在这个岗对他自己来说是能接受的，就他的付出跟他的收获他能接受了。
嗯，
但是有的人可能就是我想往高了走的人就接受不了，
是的，
那就得转了。
对，就像我这样的，就是我可能就是说，比如设计让我一直做，你能告诉我最后也能升到多少级，挣多少钱？其实我可能也会一直做
啊。我现在更理解了，你之前说做设计已经到头了，这个啊，明白
了，到头了，你没有升值空间了。你一个设计就这么多了，对吧？那个虽然每次进公司的时候，公司都说我们有这个技术岗，有这个管理岗，但是技术岗真涨不上去。
我跟你说，就这事儿吧，我在一开始上班的时候，我就琢磨过，我说这为什么这种公司你看不到五十岁的人啊？
对，金字塔吗？
因为我印象中就是我从小啊，我父母的单位，
哎，
就是。你什么岁数人都有，20岁、30岁、40岁、50岁，还有临退休的，还有返聘的都有。不是，我后来发现，就是我上班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公司里，我去了所有的公司里边，
嗯，
好，就我他妈就没见过他妈的有50岁以上的人，40多岁都少。还有说人哪儿去了？这说这样对吗？这样这种公司这健康吗？合理吗？
这就是什么原因啊？这原因我说一下，其实我都有时候老琢磨这事儿。
琢磨、
就是、
你说怎么回事、啊？
但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就是说金字塔，
而且特别奇怪，就是咱们那会儿刚毕业上班的时候，去哪儿找工作都说我们必须要有经验的。我说我刚毕业，我们需要有2年经验的。
对，
我说他妈我刚毕业，我上哪儿给弄经验去啊？那后来等他妈咱们就是上了好多年班之后，发现我们不招上过班了，我们只招这个应届的，
因为有网感。
你看
到
他妈很奇怪，
不是？
我觉得，对，我觉得老是不正常，
就是
这个世界，这个所谓这个职场这块，好像老是在吸纳一种单一类型的东西。
我跟你说为什么，这是我研究的，就首先就是金字塔，你一定会上去很难，而且我们的技术岗，我们的技术岗升职是存在一定的困惑的，就是我们的技术岗升职升上去了，如果管理岗的人挣的钱比你低，管理岗会认为我管不了你，我们真的会对于一个公司内部谁牛逼是拿钱在衡量。开什么你？
对，你说这倒是
对吧？就比如说
我就是典型的不受管理的人。
对，就比如说你一个月挣3万，管你的人一个月挣1万，挣1万那就觉得我管不动你，挣1万那个就觉得我管不动你，所以必须这个管理岗要比技术岗挣得多，那这样的话技术岗就容易封顶，这是一个原因。再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呀？我们不太需要技术岗特别强的。
对对，
就是你说的，因为太多的时候你这个公司的成功是时代红利。
对对，
我设计网站多好多好，我设计天好能得奖去，对公司可能涨这个，
但是大家去，但是我们也不太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你要看这个问题的话，有点尴尬，
看着就不爱提了。
这问题你提了，
尴尬了。
这层窗户纸这么多年就要捅破了，
我们的增速，我操，
怎么能捅破呢？
我们公司的增速问题嘛，是不是？
对，这个是他最后出问题的点，就是这些原因吧，时代原因，时代的一些特殊情况吧。
时代的原因，就把这期节目放在时代里，让它时间过去也就过去，别挖坟。这期节目明年大家就别听了，明年是2024年了，对，
2025。
我们聊，对，我们聊的也就是这个过去十几二十年的事儿，真的。
行，
如果大家听着说啊，现在已经不这样了，你们说的都是过去事儿，那我觉得也承认，
对，
没错。
说的对。